大家好，欢迎来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这期节目啊，也会同时在日谈公园的节目里来播出。哎，占了我们日谈物语的光了啊，是吧？因为我们日谈物语呢，也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免费的节目，
是
哎，来给大家收听。那这期节目听起来非常的有吸引力了，
有吸引力吗？
哎，
咱们这个名字叫做《刺杀金大中》这个案子。实在话说，我其实写的时间挺早的，22年那会儿就写了，二年写完以后呢，然后当时在几个平台曾经放过文字版的，对，但是呢，先后被下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哈，但是咱们呢，今天我觉得正好，因为毕竟咱这节目里比较喜欢讲这个东亚的近代史，
哎，是
啊，现代史
是，
尤其呢，有一些这种重大的历史事件里面，其实很多之间是有相互关联的。然后咱们今天讲这起刺杀金大中事件，听起来好像只是针对这个前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一起刺杀事件，但事实上你发现背后有很多相关的各国利益在里面存在，非常刺激啊！
哎，大家有可能这个不知道的啊，金大中，韩国前总统，
哎，
然后有时候我也是要绕一个弯嘛，因为我们在日韩物语里面讲了非常多的案件，那实际上关于这个各国政要的这个遇刺的这种案件，其实也是案件啊，
也是案件，
对吧？
当然案件
也是有凶手的，
没错。
所以呢，这些事儿呢就更为复杂，
哎，
所以呢，淼叔其实比较擅长的就是把很多的事情抽丝剥茧的来讲清楚，哎，来梳理一番啊。所以今天来请淼叔来讲一讲关于这个刺杀金大中事件的前前后后。OK，
金大中这个总统，其实火总跟我，咱俩小时候看新闻都曾经经历过他在任时间，
是啊，有。
哎，对，尤其呢，这金大中在中国的知名度最高时期是什么时候？1998年。1998年呢，当时这个韩国总统金大中呢是访华与当时的咱的总书记江泽民总书记哈，俩人会面，会面的时候呢进行了一次非常友好的交谈，并且呢将两国从之前叫做友好合作关系呢提升成为叫做面向21世纪的中韩合作伙伴关系。
嚯，
外交这层次一下升高了好几层啊。哎，这样结果呢就是差不多我印象里啊，在90年代末期到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国内多了很多这韩资企业。
哦，是这样啊。
你看我住在哪儿，我住望京那边。望京那时候90年代中后期是有一些韩资企业了，但是从2000年开始是大量的增加人，而且呢增加大量在华的这种合资公司，然后投资公司什么的，两国家外贸之间的关系哈，对啊，迅速的变得非常的密集哈，就让中国和韩国成为彼此第三大的贸易伙伴。所以之前中国其实贸易伙伴，现在可能改变的并不是很多哈，美国是一头，日本是一头，欧盟是一头，
是的，
哎，韩国呢就在这里面就挤到了第三位。
啊，对，这个原来我们就是要说买什么进口的，
哎，
尤其是这个生活家电啊，
对对对，
还有这个数码家电，都是以日本、美国的为主。
对，
那后来像什么三星啊、
LG
啊，
都不复存在，
对吧？这些从那时候慢慢就多了起来。
对，而且呢，在这个金大中总统的这个支持之下呢，中国哈也就在之后呢顺利的加入了世贸组织。
哦，你想起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嘛，咱北京现代汽车嘛，
对，
是吧？
没错
啊，合资现代汽车，然后现在是北京非常重要的这个出租车啊，北汽还有现代都会有。
那么在朝鲜半岛局势这边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南北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时候近有时候远的。
哎，是
在这个金大中总统在任期间呢，他就提出了一个叫做阳光政策，就让这个朝鲜跟韩国之间呢进行更多的友好合作跟友好对话。
很积极
啊，哎，对，所以呢就让这个金大中啊本人就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而且也使这个朝鲜跟韩国在国际上形象呢发生了很大的这种转变，就变得好转了。而且自这个2000年开始呢，朝鲜不但就在这个金大中的帮助之下呢和很多西方国家呢就恢复了外交关系，而且在国内还积极进行了这个经济改革，就是所谓的它的改革开放。
哦，对，
朝鲜改革开放
啊，对，
哎，当然这个朝鲜改革开放可以说实施的时间并不长。到了这个2008年的时候，朴槿惠、朴正熙这边的势力这个代言人李明博哈，就当选了韩国总统。李明博上来之后呢，马上宣布哈，对朝鲜呢停止这阳光政策啊，朝鲜跟韩国之间就没有友好，永远不存在友好。
嚯，
哎，以后就要进行那种所谓就是哎高压，
这是他的口径，
这是他的口径。
当时，
然后呢，就这样就使这朝鲜半岛不仅开始了再次对立，而且还让北朝鲜这边不是开始了这个就所谓经济特区开发吗？因为断绝了从这个南韩来的这个资金，所以导致北朝鲜这边的经济开发区呢后来就被迫草草收场。就是他的经济改革就此结束了。 当然咱们说啊，李明博总统呢也并没有什么好下场哈。现在的消息是李明博总统是因为进行了这个巨额洗钱和贪污活动被判处了17年有期徒刑。哎，那么咱们今天故事主角这个金大中总统他遇刺发生的时间呢，其实他尚未成为总统之前，而是在遥远的这个1973年的时候。
嗯，
哎，1973年的时候，咱们回到这时间里面来说，当时的国际局势哈，
嗯，
每次咱们提到这1970几年1970年代初的时候，其实都可以说是非常复杂的。
对，
但是有几个重要的事件哈，第一就是美国。美国这边是准备要结束这个越南战争，
越战，
哎，越战，而且当时美国还要马上面临的是什么呢？即将到来的大选。
嗯，
这个大选的话，肯定当时台上的台下所有政客都第一最关注目标就是说，越南战争能不能结束，以及怎么结束？是以这个胜利者姿态结束呢，还是和谈结束，还是说干脆宣布撤军，咱再逃跑？
嗯，
所有这些事情其实都关注于每一个候选人提出的关于这个外交政策的一些变化。
对，
这里面咱得提到美国这个著名的，可以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啊，理查德尼克松。
嗯，
啊，咱们在之后很多故事里都会讲到这个人哈。
哎，
理查德尼克松在任的时候，其实呢，他也办了不少可以说是不光彩的事儿。但是呢有一件事呢是无法抹去他的光辉的，
嗯，
就是他在1972年的时候访华，跟中国建立了正常化的这种外交关系，
非常重要，
这所谓中美邦交正常化。
对，
哎，在这之前的时候，其实尼克松已经开始准备从亚洲这边这个大火药桶这边撤出点军队来，撤出点力量来，让他这个后面准备要走的这个和平路线呢变得更加的顺理成章。
嗯，
所以在1970年3月份的时候，哎，理查德尼克松啊就开始策划说要在韩国这边驻军的这个美军哈，把这个驻韩美军的数量逐渐削减
哦，撤军，
哎，撤军。咱们知道当时朝鲜半岛局势，北方咱就不用说了，咱说南边哈，这个南朝鲜，南朝鲜当时局势哈，给大家简单介绍几句。1961年的时候，朴正熙是以一个这个军事政变的形式上台的，
哎，
所以到了1970年、1971年这时候呢，他已经进行了大约有十年的这个军事的独裁统治。在十年的军事独裁统治里面，朴正熙给自己挣了一个声誉，就是他实现了所谓叫做汉江奇迹的这个经济增长，
韩国的经济腾飞。
哎，但这汉江奇迹的经济增长的背后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美国发动了越南战争。
嗯，
韩国是从美国这边拿到了大量的军事订单，无论是物资还是武器，就是美军使的步枪什么的，其实都是韩国制造的。
哎，是的，
哎，这些东西其实是能够维持韩国当时保持一个高的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基石。那么当这个尼克松跟那个朴正熙在1970年3月份的时候跟他说，说我这边准备要撤走在韩国的美军的时候，
嗯，
朴正熙这时候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呢？他已经得到两个信号。第一，美国可能是准备要停止越南战争了。
嗯。
第二，美国也要把自己的这个军事战略重点呢从这个朝鲜半岛呢挪走。
嗯。
这对朴正熙来说是最不想看到的。因为什么呢？第一，咱就说直接原因，你的军事订单可能就会减少。
对啊。
第二，朴正熙觉得是啊，美军在这边驻扎的时候呢，可以保证说南朝鲜跟北朝鲜之间军事力量是对等的，
嗯，
而且呢还能对北朝鲜呢实施一定的这个军事威胁，因为毕竟当时美国已经有核弹了，哎，但是假如美军撤走了，那这边韩国就很难说了呀。韩国说我这边得增加军事投入，而且我还得积极的进行那个军事装备的补充。那么这朴正熙想，我这个事儿我不能坐视它发生，
嗯，
但是呢，他一方面呢，通过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网络呢，积极的在美国的国会里面进行一些运作，
嗯，
这个事情咱们在这后面讲到这个统一教会的时候会提到这事儿啊，
哎，
不知道为什么这事跟统一教会有关系，但是先给大家放一个蝎子在这儿，哎，
你要说这个统一教会啊，就多说两句啊，
哎，
我跟淼叔录了一套，
哎，
长节目，
长节目
就是专门来讲这个统一教会。70年前前后后的故事，然后这里面涉及了大量的像韩国啊，像日本啊，近代史上的一些事件。
对，
然后呢最终的结尾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事件，就是安倍晋三遇刺案。那这个节目呢，我们会在下周一啊，9月16号跟大家正式见面。然后这个节目也是一套六期，我们第一期也会在我们日坛公园和日坛物语同步来播出，那也敬请大家期待。那下周一的时候呢，我们的节目的 show notes 包括我们的微信推送啊，都会有相关的具体的信息，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
Okay, 接着讲这个啊，
接着来。
哎，朴正熙用自己的这个网络在美国进行了一些渗透，这个事情呢，其实后面会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政治事件。
是的。
但是此时朴正熙呢，尽管是访美国的很多国会啊，这些人里塞了不少钱，但是呢， 没有什么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尼克松这个人啊，说实在话是一个强人，说一不二。他说我要撤军，那就是要撤军。所以在这时候，朴正熙还迎来了另外一个更大的事儿是什么呢？是在这个1971年年初，韩国呢要进行一次这个韩国总统大选。
嗯，
哎，就在这个1971年4月份的时候，韩国要举行总统大选之前，没有几周时间，朴正熙听到另外一个让他很难受的事情，就是美国开始秘密准备跟越南和谈了，这就是准备结束了。
是，
哎，这样的话，韩国总统大选这个事情对于朴正熙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第一，他要保证说自己绝对是要连任的，
嗯，
连任是必须的。第二呢，他还要确保另外一点，就是可以预见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短的未来里面，美国肯定逐渐的对韩国的支持会减少。那么就算朴正熙这次能够连任总统，他还要想说再过个四五年时间，我这任期到了，那么下一任的时候，美国没有那么多支持了，我怎么能还能维持自己在这台上不下去？
嗯，
哎，所以呢，这朴正熙啊，就在这个1971年的这次大选之前，进行了一次所谓的改革。哎，这改革什么呢？就是朴正熙啊，在这次大选之前呢，他紧急修改了宪法。韩国之前宪法规定什么呢？总统任期一届是四年，而且这四年呢，只能连任一次。但是朴正熙呢，就把只能连任一次这条给去了。去了这条以后呢，当时其实在议会以及舆论上，很多人是在怀疑朴正熙的，说你这人是不是准备要连任多少次啊？然后朴正熙啊就出面宣称说啊，说1971年这次大选无论竞选结果如何，这都是我最后一次参选，就是说我虽然修改了一条，但是我不打算一直当上去，我这次甭管选没选上，我都是最后一次参加大选了。
他反正当时那么说，后来可没那么办。
哎，咱别说后边的事，行不行？朴正熙这一次他说我就是最后一次连任的时候，其实还得到了很多同情票，
是吧？
因为毕竟啊，你也想，尽管我们现在看起来朴正熙是一个军事独裁者，但是你在回到那个时候的一个韩国民众眼中里来看的话，这十年时间里面，自己收入是增加很多的，
哎，对，大家肯定会念他好，
对，
这包括到现在也很多人念他好，
没错，
对吧？因为大家觉得我过上好日子了，
我能挣着钱了，
老百姓很朴素的，对吧？这没有问题，
对，
对吧？
所以呢，当时朴正熙想的啊，我这边这次连任肯定是稳了，但是没想到啊，这1971年4月份总统大选开票，让朴正熙吓了一跳，
嗯，
因为他呢，他虽然说继续连任了，但是只拿到韩国全国这个选票里面的 53.2%， 而他在这个所谓的最大的这个竞争对手，
嗯，
就是这个新民党的候选人啊，当时的金大中只有47岁，很年轻啊，
嗯，
47岁的金大中呢拿到了 45.3% 的选票
险胜。
你想这两个人的选票加起来的话，其实达到多少？达到了 98.5%。
对，
也就是说这其实就是两大巨头啊，他没有说一大堆自己小的对手在那边，只是一个很大对手。而且韩国这个选票呢，根据地区统一来看的话，朴正熙发现啊，就在首尔，就是当时叫汉城啊，
嗯，
汉城以及京畿道，甚至包括周围的，比如说这个水源，然后这些就是大城市里面，朴正熙自己票甚至没有金大中的多。
哦，
这样一看的话，他觉得坏了，这金大中显然成为一个自己政治上最大的政敌了。
是啊，
对吧？
起来了，
哎，
嗯，
韩国大选尽管结束了，这个朴正熙连任了，但是他明白啊，再过几年金大中再放任下去的话，自己干不过他，于是他就想了，不行，金大中啊，得给他除掉，
嗯，
得给弄掉了，哎，于是就在这个韩国大选结束之后，刚过了一个月时间，在这个1971年的5月24号，这个时候是什么日子呢？是韩国的国会议员改选，
哦，
选完总统，选这国会议员，而且当时金大中呢，本身他就是国会议员，他进行这个连任改选，这事儿其实属于顺理成章的，
是，
哎，所以就在这个韩国国会议员改选前一天，5月24号这天，金大中呢，就按照自己的当时计划呢，准备从这韩国的幕浦市前往这水源市进行一下这个宣传活动，
演讲也是，
哎，要演讲，因为反正四年之后再来一次呗，
嗯。
结果到这个出发之前的时候，他们竞选团队突然得到一消息，说是从这个幕浦飞往水源的这个航班呢，突然给取消了。
哦，
啊，原因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总统宣布了军事管制令。
哈哈，
哎，于是没办法，金大中呢就与这随行人员啊说：“那咱们就开车前往这个水源吧。”
对，
哎，
没多大，三千里江山。
哎，嗯，这个三千里江山
啊。
但是当这金大中的车辆从这幕浦这边开出去不久，刚刚路过光州的时候，突然出了一个事儿。
不，
哎，路过了一个十字路口。刚在十字路口时呢，就有两辆车呢到这路口，突然猛打方向，这两个车就横在了路中间，
嗯，
把金大中的车辆就给挡在了路口的这个可以说正式路口的位置上，
拦住了。
哎，给拦住了。这金大中的司机正奇怪， 结果没想到从侧面开过一辆14吨的卡车，直奔着金大中的车侧面就撞过来了。
嗯，
一下咣就把金大中的车辆，当时你想全速行进的大卡车啊，14吨大卡车啊，
嗯，
哎，就把这车啊直接撞毁。当时车上包括这金大中在内，一共是四个人，三个乘客呢和一名驾驶员。
嗯，
当时除了金大中是奇迹般的生还之外，剩下三人当场死亡。
这真是个奇迹。
这你看车的侧面撞，就是所谓的说 B 柱撞击，是可以说对车来说最危险的一种。
而且就是你这个体量在这儿呢，像那样的一大卡车，你的车你再安全再结实，你禁不住这个。
没错，
对吧？
而且金大中当时被撞击位置就是离大卡车最近的位置。大中等于是从金大中这一侧撞过来的。
对。
但是撞完以后，可以说金大中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哈，
命大。
哎，他这什么呢？他那个送往医院以后发现，第一骨盆错位，第二呢大腿跟这手臂的静脉破裂。
哎呦
啊，静脉破裂啊，不是动脉破裂啊。
嗯。
但是所有其他人呢，当时撞基本就不成样子了。
嗯。
哎，这个事故肯定要当时要调查嘛，调查发现，首先驾驶卡车的司机呢当场逃逸，找不着了。然后这卡车哪来的呢？一查，卡车第一没有牌照，
哦，
第二呢根本没有进行登记，就是他这个机器架在里面什么放机号不都登记吗？根本没有登记，根本不知道哪来的这么一辆车。那么这起案件呢，到了很多年之后啊，经过这个韩国档案的公布啊，才发现原来就是朴正熙指使让这 KCA 就是这个韩国中央情报部策划了一起专门针对金大中的这个刺杀。
嗯，
你像这次刺杀其实还挺细致的哈。最开始等着金大中出发之前跟他说取消航班，
哎，
就让你没有其他交通手段了，你说买火车或者转机去别的地儿，这事儿都不存在，直接就是趁你出发之前用总统的特令告诉你说军事管制不许你飞了，逼着你上这车，上车以后然后就在路口策划好了车辆给你撞毁。这感觉起来就整个事情都是完全全全从头到尾安排好的，
非常周密的。
非常周密。
嗯，
但是啊，这次刺杀金大中的失败呢，就让这朴正熙啊可以说有点恼羞成怒。因为什么呀？这事儿其实说实在话干得太脏了，对吧？你别的不说，你弄了一辆毫无牌照的车，然后找一司机让他逃逸了，这事儿其实就有很多口子在里面。这个毫无牌照没有任何登记的车怎么上路？这司机逃逸了，这司机肯定还是一活口，肯定要给他灭口。
嗯，
而且你还把人那边车上四个人里面撞死了三个，这事儿怎么交代？其实对于朴正熙来说都是一比较麻烦的事。毕竟朴正熙当时在这个韩国，尽管自己是所谓的军事独裁，但是呢所有的媒体和民众还是稍微有点自由度的。
哎，
就这样呢，朴正熙啊还没来得及去给这个第一次刺杀金大中失败的事擦屁股，又来了另外一件对于朴正熙来说雪上加霜的事。
没有什么事儿，
咱之前不是说金大中不是参加了一个国会议员竞选吗？
嗯，
哎，1971年5月24号这国会议员竞选结束之后一公布出来，就发现啊，金大中之前领导的这个新民党他在参选总统时就已经拿到接近一半的选票了。
嗯，
那么在这议会议员选举里面呢，这新民党同样也是拿到了几乎一半的这个席位。
嗯，
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朴正熙下一步还想修改宪法，还想去进行任何的改变的时候呢，根据韩国宪法来说的话，必须得等这个议会里面有2/3以上席位通过他的这个动议的时候才能算通过。所以他现在自己的席位根本拿不到2/3，只拿到了一半左右的席位，
这就通过不了了。
他再下一步修改的话他修改不了了。
对，
所以朴正熙想说，我下一步要再连任的话，这个别的不说哈，
嗯，
议会是一个最大的难关，我得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但是要从我手里说我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的话，民众呢肯定觉得我这人是有自己的图谋的，我这人肯定不可能主动解散议会。那么对他来说啊，只有一种方法了，就干脆让全国人民啊都紧张起来。
嗯，
哎呀，他怎么着呢？他1971年12月份的时候就突然宣布啊，说北朝鲜的军事威胁准备入侵韩国，于是宣布啊，全国进入这个紧急状态。
哎，这就是一个非正常状态，所有的事儿就可以以这个非正常方式来进行了。
哎，
嗯，
这个紧急状态呢，不是说在12月份宣布以后啊，维持了什么几周时间结束，没有，几乎维持了整整一年时间。
嗯，
到了1972年10月17号的时候，哎，另外一起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朴正熙呢，宣布了一条新的紧急禁言令，要求全国呢进入这个军事一级动员状态。
对，
而且宣布啊，所有政党停止政治活动，所有学校停课，所有媒体进入军管。他干嘛呢？他要宣布一起啊，说我要进行第二次军事政变。于是就这样，他利用自己在紧急状态下的这个总统特权呢，直接宣布啊，韩国之前宪法完全废除， 哎，准备起草新宪法，韩国历史上史称叫做十月维新哈。
哎，
哎，十月维新实施的时间呢，其实是1972年10月17号开始。那么这时候咱也说，之前的这金大中不是已经被车祸撞重伤了吗？
对，
他这时候其实还在医院里养伤。但是这个戒严令和这宪法作废这事儿宣布出来之后呢，金大中其实啊很紧张了，
嗯，
因为他明白韩国可能要发生大变化了，于是啊就利用身边人这让别人给他帮忙呢，金大中秘密潜逃到了日本进行避难。
哦，
哎，接着咱也说啊，日本对于金大中来说其实是一个避风港，而且金大中到这边以后他首先使用的是假名啊，就是给自己起来就假名字。
哦，
因为他怕别人知道他在这儿啊，
纯秘密的呀，
纯秘密的。
哦，
他在这边呢首先是用了一堆假名字，而且呢每隔两三天的时候呢就会把自己的住酒店呢换一个地儿住。
哦，
完全就是逃难状态。
是，
哎，但是因为毕竟第一，金大中啊在之前韩国大选里面已经获得了几乎得有一半的选票，而且他之前呢也跟美国呀日本很多政要呢是有很密切的这种个人联系的，所以就这么一招，这金大中尽管是隐姓埋名来到了日本，但是呢其实还是很多人知道他了。
对，因为你毕竟不能改头换面啊，
对，
人
家还认识
你，
你
这个脸儿，
哎，
是吧，你要真想改头换面你就得是吧到咱们江南是吧
做个整容，
做个整容，但是你要做整容回来也没人认识你了，你之前那个政治资产也没了。
对，所以金大中啊来到日本以后，尽管不是公开来的，
嗯，
有很多在日本他以前的那些政界的朋友什么的还是知道在这边的。
是，
哎，那么就这样呢，这个 KCAA 呢其实啊也是逐渐的听说到了金大中呢在日本的东京地区呢有大量的活动。
哦，
于是想说不行，咱们的啊得在日本把金大中给做掉。
听着跟那个好莱坞电影似的，这个啊，
哎，
这家伙啊。
那么这次想要把这个金大中做到的人呢，他这回还不是朴正熙了。
那是谁啊？
哎，朴正熙啊，毕竟可能两方面原因啊。一方面啊，朴正熙这时候首先得牵动自己国会这些事儿，
那倒是
比较分不开神。第二呢，就是他也觉得这事儿让我亲自出手去办呢，太难办了。
嗯，
啊，得需要一白手套。这时候呢，就出现了一个叫做李侯洛的人。
嗯，
这李侯洛，咱们在这个统一教会里面也会经常提到他。
哎，
这是什么人呢？第一呢，李侯洛呢是这朴正熙的一个亲信，啊，他当时的身份呢是韩国 KCA 韩国中央情报部的部长，但他不是开始的接受这个中央情报部的哈。
但是
这个 KCA 哈，韩国中央情报部最开始设立的人呢是这朴正熙的政治盟友，叫做金钟密，
第一任。
哎，这金钟密跟这个朴正熙两个人在1968年1971年这两次选举之中呢逐渐发生了一些矛盾，于是朴正熙呢就开始逐渐不信任金钟密，就把这个金钟密手底下的 KCA 这个中央情报部呢直接给他拿出来了以后交给了自己最信任的当时的亲信李侯洛。
对，
那就等于说这最重要部门呢由我自己人来担任。
你已经不是我自己人了。
哎，
嗯，
那么这个李侯洛呢出生于1924年，比朴正熙呢是要小几岁的，而且最开始呢是给朴正熙呢当这个党的宣传部长，后来升迁为总统最高秘书，然后还担任过这个驻日本大使，然后之后就被任命为这个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了。
嗯，
那么在197年韩国大选的时候呢，当时咱说朴正熙跟这个金大中不是俩人争的这个是难解难分吗？
对哦，
当时担任朴正熙的这个总统选举总指挥的人就是李侯洛，
最亲近的人了。
哎，最亲近的人了。
嗯，
但是啊，此时这个李侯洛啊，毕竟在这朴正熙眼里面呢，已经又有点开始不受信任了。
谁都不信任呢？
哎，朴正熙毕竟孤家寡人嘛，
多疑呀。
哎，第一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原因就是1971年当时朴正熙大选的时候，他自己尽管赢了，但是赢得非常的不好看。
嗯，
赢得实在是可以说险胜。
嗯，
当时他的迁怒于谁呢？迁怒于李侯洛。
你没给我弄好。
说李侯洛在这选举之前呢，他没有摸清对手的这个底细有多少。
嗯，
当时李侯洛跟他说，对啊，朴总统您肯定是能够这个顺利连任，但是没想到自己连任的这条路啊这么痛苦，而且到后来甚至连议会里面都没拿到更多的席位，他就很讨厌李侯洛啊这种说大话的行为，
办事不利，
办事不利。
嗯，
第二呢，就是李侯洛啊这时候其实也有点给自己捞政治资本了。怎么说这事儿呢？1972年的5月2号，李侯洛谁都没告诉，可以说是自己个人秘密的访问了北朝鲜的平壤，自己跑北朝鲜去了。
啊，
嗯，
这个事儿可有点，
而且他跑到那边呢，两次面会金日成主席。
天哪，
哎，就见金日成，然后见金日成主席的目的，他当时就跟这个金日成主席说，说我是这个南边这个朴正熙朴总统的这个个人特使。但其实他当时根本没从朴正熙那边拿任何的这消息哈，他就是直接去找这金日成，就说自己是特使，而且跟金日成那边说啊，咱准备要好好合作。 反正其实就是他当时自己的判断是什么呢？就是美国撤走，那么韩国跟朝鲜肯定建立一种更和平的双方外交的关系。
嗯，
所以他想啊，两边都要和平，那这事儿肯定得有人去推动。那与其等了别人去推动的话，不如我自己去
啊！想当这个什么韩国鲁肃啊，是吧？
哎，想去这个、哎、去和谈去
和谈。
哎，于是他到了那边以后，就跟金日成主席反正说了一大堆这种可以说是好话。就这么着，当然是后来确实促进了这个南北双方的这个和平对话，这个友好合作。
嗯、
但是这事儿呢，是瞒着朴正熙干的。
嗯，我要是朴正熙，我也会觉得这不行，对吧？
我还没说话，你先去了。
而且你见着人家那边最高的这个权力者，这事儿有点太大了。
而且你跟人说什么，
啊、
我这边我不知道。
对对对，
你回来跟我汇报这些事儿是真是假的，我也不知道。
是的。
所以，这李厚洛从这个北朝鲜回到韩国之后呢，自己先把自己首先出访北朝鲜的事儿给散出去了，
嗯、
从小道散出去了。哎，这不为别的，就是给自己争政治资本嘛。
哦，
所以朴正熙这边呢，一看这事儿，我就很被动了，对吧？朴正熙想，你这事弄得我这么被动，那我不能落后，于是马上在7月4号就宣布啊，南北共同声明，
嗯，
说我这边得出一个正统文件出来，来确定说这事儿是我授意李厚洛干的，
嗯、
而不能说真让李厚洛把所有的功劳全落到他自己身上去。
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那个南北共同声明吧？
没错，
就是那个啊啊、哦哦，是朴正熙签的。
对
啊、哦，
但是呢。朴正熙这边呢，其实啊，签这南北共同声明这事儿呢，是属于有点怎么说，捏着鼻子，
被动了。
因为什么呢、
嗯？
第一，他不是说想这时候就去跟北方去搞好关系的，因为他这是想什么呢？我要是能再把美国争回来的话，我这边日子能过得很好。
他压根儿也没想过要把这关系弄得好一点。
没错，
对吧？
对他来说，
他不是这种人。
对他说，他想抱美国大腿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在，但北朝鲜的威胁就存在。北朝鲜威胁存在的话，民众就离不开我。他必须也需要让什么呢？让民众感觉到危险，感觉到自己被孤立，然后才能去把他自己所有的选票投给那个政治上、军事上的强人，
嗯、
朴正熙自己。
哎，是这逻辑，
是吧？
嗯。
那假如说两边要和谈了，两边变得越来越和平了，民众想是说，那我们不需要这么一个铁腕的这个总统在上面了，
对的，
对吧？所以朴正熙这时候其实算是说，这李厚洛干这事儿跟我想的事儿，他蛮拧的呀。所以朴正熙讨厌李厚洛，这也是其中一原因。哎，第三个原因其实很重要了。第三个原因就是李厚洛他把这些消息放出去之后呢，随着南北共同声明的这个签署之后啊，李厚洛突然被很多这个媒体跟民众啊认为是促成了这起所谓南北握手事件的一个最主要的功臣。
嗯，
所以李厚洛呢在媒体上、啊、频频露面。
嗯，
啊，开始有一种这个显示出一种，哎，我向往的是这个和平啊、合作啊、民主这么一个样貌。这朴正熙想着。这你不就是想逼宫吗？
你小子，
对吧？就是下一届我是已经跟那个民众说了，
嗯，
我这是最后一次选举了，
对啊，
我下一届我不当了
啊，
再不当的话，那你现在开始捞政治选票，你这个太子逼宫这事儿有点太早了吧？
然后金大中走了，又站起你来了，
哎，所以就这么着呢，这李厚洛自己也明白，我在这朴正熙这边呢，可能是有点不稳，
嗯，
那我现在必须得挽回朴正熙对我的信任。怎么办呢？李厚洛想说，我把金大中啊，我先斩后奏，我把金大中人头交给那个朴正熙，这样朴正熙总统对我信任应该就能恢复不少。
这人办事的逻辑啊，总是要搞这种先斩后奏。
哎，他这怎么说呢？我觉得
其实政治上比较幼稚。
我觉得这个人就是咱们用三国人物来举例哈，
嗯、
这三国有不少这个著名谋臣啊。
嗯、
这李厚洛像谁呢？李厚洛像蒋干。
哦
啊，对吧？
嗯、
草船借箭的这个蒋干啊，
嗨，
哎，
对，哎，反正我是感觉啊，他在这个政治上比较激进，
哎
啊，也是不太成熟，其实，
而且比较年轻，
嗯、对对对，
年轻。
嗯，
那
嗯，
这边李厚洛呢，肯定要准备开始筹划如何刺杀在日本的金大中。
嗯，
那这边呢，他就拢了一下自己手里的优势，发现这事儿呢，还必须他干不成。
哦，
怎么着呢？第一，他以前可是这个韩国驻日本大使。所以在官面上跟很多这日本政治上高层，尤其是日本的右派关系是比较近的。
哦，
第二呢，他当时呢就是韩国中央情报部的长官，所以手里呢是有一个非常广阔的韩国的这个情报人员的情报网的。咱们别小看这韩国这个情报人员，一说韩国小国有什么这个情报部吧，可真不是啊。
那是，
咱们不说现在了，当时在70年代的时候，韩国 KCIA 的这个所谓影响范围啊相当广。 在这个日本、在美国、在欧洲，甚至在什么呢？在这个东南亚地区呢，都有大量的韩国的这个情报人员存在。而当时韩国毕竟是有这个前面十年的汉江奇迹撑着，手里有钱呀，
嗯，
有钱干嘛使呢？全作为一种这个资本呢，投资到了情报网的建设方面了。
对，你光那个韩朝双方就互派这情报人员派多少呢？
哎，
对吧？
我的原来美国遍地都是韩国特务，
到处都是。
哎，所以这边呢，手里啊有这个情报网，而且通过当时这个在日本还有一个特殊的力量是什么呢？就是在日韩国人或者在日朝鲜人的这个所谓黑帮，
嗯，这个群体很大、
哎。所以当时啊，这李厚洛呢跟日本的黑社会山口组啊，很多这种右翼的政客呢，都有相当多的这个秘密的地下联系。
哇，
就这么着，到了1973年的7月15号，李厚洛呢就在自己办公室里突然接到了一条密报。哎，说这个金大中在日本东京呢，将与日本自民党的左派党魁宇都宫德马进行这个秘密会晤，时间呢定在八月初，地点是东京市内，目前还没有定下来具体地点，但是呢，已经在这个宇都宫德马身边呢安排下了这个秘密的眼线。
哦，
哎，咱说宇都宫德马这人是谁哈？第一，宇都宫德马虽然当时是日本自民党的左派党魁啊，自民党也分左派右派啊，他是左派党魁，
嗯、
但是他其实原先呢是日本的共产党出身
哦，
后来转投的是自民党，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左翼政治家。这左翼政治家干什么事呢？第一呢，就是呼吁啊各国停止纷争，进行和谈。
嗯，
第二呢，就是跟当时世界上很多算是这种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呢保持比较良好关系。
嗯，
所以这宇都宫德马呢后来啊担任的是这个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啊、
哦、啊，跟中国关系还是挺近的一个人，哎，所以金大中跟宇都宫德马、啊、这两个人要见面这个消息、啊、到了李厚洛手里以后，李厚洛当即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给我搞清楚金大中这次会面的所有细节。于是当时那韩国中央情报部啊，就派出了四组人马，总共将近40人的一个特殊行动小队，所有人全都使用了假身份，分波分批前往了日本东京。
妈也太多了，
哎。这四组人马哈、啊、还进行了分工，哎，一共分了 ABCD 四个小组
啊。
A 小组负责啊从媒体和民众群体以及地下组织这边呢收集情报，哎，就负责监听啊和这个金大中相关的一切有关人物的这个通话。
嗯，
而金大中我们找不着了，但是金大中在日本有很多联系人啊，跟他们这边去获得一些消息，并且呢还要对一些重点人物啊进行跟踪。哎， B 小组第二小组呢负责啊行动地点的准备工作，就是一旦确定了说在哪哪哪进行会面的话，这 B 小组就潜入了地点进行一些准备活动。 C 小组就是所谓的这个刺杀小组，就是干失活了。他们干嘛？第一，准备器材，具体怎么去刺杀，用什么样的武器，这些东西由他们准备，并且怎么实施这事儿，由 C 小组实施。
哦，
然后还有一个 D 小组。 D 小组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清理工，就是 C 小组刺杀完了以后，肯定 C 小组就潜逃了。那么 D 小组进去以后，首先是清理，并且呢把所有的物证啊全都给清除掉。
哎，
杀完金大中这事儿肯定会暴露出来，但暴露出来以后呢，他们要把当时现场所有的证据全毁掉，让别人找不着这事儿是谁干的。这是 D 小组的主要工作，
制造混乱。
哎，然后所有小组呢都分别指定了组长跟副组长，由这个组长副组长现场进行负责，不用每个事儿都向这个李厚洛进行汇报，不然你等汇报等批复的时间太长了嘛。
对，
就由这组长副组长当场现场决定，而且各组长呢有不通过任何中间这个层级哈，直接向李厚洛汇报进度的这个直通线。
嗯，
就是我跟您说这事儿办到什么什么程度了。哎，实际上杀一个金大中要派出40多人，这事儿其实算是有点过了，
但是感觉就展现出他的这个信念啊，
哎，
一定要办成啊，
哎，然后就这么着呢 ，KCIA 这个40多人那个行动小组到达日本之后呢，这消息呢很快啊也传到了金大中的耳朵里。
嗨，
因为什么呢？因为啊，日本这边的这个情报部门啊也不是吃干饭的，你这边派过40多个人没了，日本这边情报部门呢知道说我们尽管不知道这40个人用的是什么身份，用的是什么名号进的日本，从哪进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呢韩国人已经派人来杀你了，
嗯，
就把这消息告诉了金大中。于是金大中这边为了应付很有可能出现的暗杀呢，就开始啊把所有的这个出行信息呢进行更强的保密工作。哎，这样导致什么呢？导致派过来的 A 小组，就是收集信息小组呢，迟迟没有任何的消息能获得。哎，这就是金大中跑哪里了，完全没有任何消息。但是啊，这边这个 A 小组呢也比较聪明，他们从哪儿获得了这个突破口呢？
哪儿能得到这个消息啊？
从这宇都宫德马手里得到了突破口。
啊，
因为毕竟宇都宫德马呢是一个可以说 性格很好的一个人，
那个人也在明处，
哎，而且在明处，而且他是一个这个日本普通议员，
嗯，
所以玉东哥嘛跟那金大中两个人尽管之前很多这个信息的沟通是秘密进行的，但是一旦两个人最后商量决定了说正式会面的地点定下来以后，玉东哥马这边呢可以说疏漏了，
嗯，
就让秘书呢去订酒店了，
嗯，
就这么着，这起电话呢就正好被 A 小组给窃听到了，才得知具体的会面地点跟会面日期，
嗯，
哎，日期呢定在一个8月8号。地点呢就是东京刚刚落成的一个酒店，叫做 Grand Palace，
嗯
啊，这是什么
大皇宫，
大宫殿酒店
大宫殿
啊，这地儿在哪啊、
嗯、
我还去过，我还住过这酒店呢
啊、
嗯、这酒店啊就在东京巨蛋边上，
我见着过这酒店，
假如各位朋友有机会去过这个东京巨蛋啊，就是玩的话，你能看东京巨蛋边上有一个巨大的板状的一个楼塔楼啊，它不是一个那种像咱说老酒店经常会盖成一个扇形的，它不是，它就盖成一个这种四方的一个巨高一楼，
一个柱，
哎，一个柱，就是这 Grand Palace 酒店，
嗯，
哎，这个酒店呢位于这个东京市中心水道桥附近，而且呢当时在东京来说啊算是一个非常高档酒店了，
那是，
哎，那么得知了具体的会面的那个地点和时间之后呢，李侯乐就开始准备通过自己人脉呢准备在这酒店里面去策划这些刺杀嘛，但是这是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他派过去的人哈都是这个 A 小组 B 小组 C 小组 D 小组四个小组、
嗯、
都是韩国的特工，
嗯
啊，虽然都用了不同的这个假身份进入日本，但这些人呢不是所有人都会说日语的，
哦对，
而且咱们就假如说我是李侯乐哈，我要是想在这酒店里刺杀金大中的话，我肯定得让不少我的手下去住进那酒店去。
对啊，
那我手下住进酒店的时候，肯定有的人用的是日本名字，但有的人用的是韩国名字。对啊，我这个住进十个人全是韩国人，呱唧在酒店里边突然来了一个十个人预定的话，金大中手下肯定会发现这个事儿。
是的，
对吧、啊？发现这事儿，他们肯定会警觉。于是他想到说，不行，尽管说要把这个酒店里面可能要包下一些房，我不能让韩国人出现，我不能让朝鲜名字出现在这个酒店的预定里面，所以他必须得需要一帮帮手。就这么着，他找到了这个山口组旗下的一个组织，叫做柳川组。哎，这柳川组是什么人哈？这柳川组呢，首先咱得说是日本的黑社会，
嗯，
这不假。然后他的组长名字呢叫做柳川次郎。这柳川次郎呢，他尽管身份上是日本人，但他真实的这个所谓的出生身份呢，是这个出生于这韩国釜山的一名韩国人，名字叫做梁元熙。
哦，这样啊。
他其实是一个在日本的用日本名字的韩国人。
哦，
哎。二战之后，他这个并没有跟自己家人一块返回韩国，而是自己留在了日本。留在日本以后呢，就一天到晚靠这打架斗殴，然后这敲诈勒索，就怎么着，反正算是混出了一些名声。逐渐的，慢慢呢，就被这个山口组呢就网罗到了自己的名下，而且呢，曾经是山口组所谓手下的第一打手。哎，在之后呢，山口组允许他独立门派，就成立了所谓叫柳川组这么一个组织。
嗯，
这个柳川组的组长呢，柳川次郎哈，大家有机会去找照片的话，会发现这人长得像谁呢？
啊，
长得像宋康昊。
真的吗？
哎，长得特硬朗。
哇，
哎，
第一影星啊，
第一影星，
人类电影精华呀、啊，
也挺能打，打的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黄海》里面那棉老板。
我的妈呀，
哎，特别能打
啊、
哦！哎，那么这个李侯乐呢，就开始跟这个柳川次郎进行了直接通话，
嗯，
就跟他说：“你给我进行安排，我有些事要办，但是你不用打算太多的细节哈。我跟你说明，第一，韩国政府准备要除掉一名非常棘手的政敌，但是呢，不需要你们出面干脏活，只需要你们提供一些人脉。”
嗯
啊，而且事成之后呢，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于是这边呢，李侯乐给他们指示说，第一，将这 Grand Palace 酒店啊，这所有楼层哈，从8月7号到8月10号全给它定下来。
所有楼层啊？
但是所有楼层里面每层呢只留一间空房。
哇，这得多少房
啊？而要求啊，他们这个所有预定呢都得用日本名字。
哦。
然后这酒店里面楼层很多呀。
对、啊。
但是呢，你先把它定下来以后，不为别的，就是因为你每层只留一间房。这样等金大中他们进来的时候呢，他们肯定是有金大中还有随行人员，他们肯定是很多人进来的，那很多人进来的话，你每层只有一间房，他们肯定会跟你酒店来说能不能协调换到同一层楼层来，对吧？因为随行人员肯定给他进行安保了嘛，必须给他住同一层楼层嘛，只要这种信息的话来到这酒店里边，他们就可以知道说，哎呀，金大中来了。
嗯，
因为你要是散客进来的话，很有可能就不需要调整楼层嘛。
明白。
哎，所以他们想说，我们要知道金大中具体住在哪层的话，就用这种方法来定是最简单的。
嗯，
于是就这么着啊，柳川次郎呢就按照这个李侯乐的指示呢，就把酒店全定下来了，以后就等着李侯乐下一步指示。然而这时候没想到什么呢，哎，这个刺杀行动刚刚把这个陷阱布好，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阻力。
嗯，
哎，金大中跟那个宇东德马预定的会面时间呢是8月8号。
嗯
啊，但是呢在这个8月4号，也就是刺杀行动还只有差不多不到一周时间之前， 突然，哎，这李侯洛呢就被这个金钟密给叫来了。
啊，
哎，金钟密当时是什么身份啊？第一，他已经不是韩国的这个情报部部长了，
对啊。
但是呢，当时是担任的是韩国首相，
哇，
就是韩国总统下面的，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这名声
还
名声上是这样，但其实韩国首相当时已经被架空了，
是的。
但是金钟密这个人啊，毕竟他在这个韩国情报部门深耕20多年时间，
对
啊，大量人都是他自己手下的人，他把这个李侯洛叫来问话啊，在这个首相办公室里面。金钟密看李侯洛到了以后，跟那个身边人说：“你们都出去。”
嗯，
就留下了李侯洛一个人。李侯洛当时就有点紧张。金钟密鼓捣说：“说这个李部长，啊，我的判断，你是不是准备在东京杀掉什么人啊？”
哇，这知道很清楚啊！
李侯洛当时就吓傻了。
嗯，
因为他什么呢？他想了一圈，想着。我这次行动用的所有人可都是我自己亲手培育出来手下、
嗯、
可没用以前金钟密留下的那些人，所以这帮特工应该都是非常可靠的人，不可能把这消息走漏。如果要是说金钟密已经知道了我这消息的话，金钟密毕竟跟这个朴正熙现在算是政敌，而且金钟密对李侯洛来说，李侯洛是抢走了他这个中央情报部部长的位置的人、
嗯、
两个人也是属于敌对位置、
嗯、
所以啊，他想金钟密这事儿来的肯定是有原因的，
嗯，
然后这时候他判断什么呢？金钟密消息很有可能不是从韩国知道的，而是从日本知道的，
有可能。
哎，于是呢，李侯洛这边就反将一军，说这个首相大人，说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
哎，那么讲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给大家再回顾一下金钟密跟这朴正熙两个人的反目啊。金钟密是朴正熙政权第一任的 KCA 局长啊，就是这个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而且呢，金钟密从小呢是在日本长大的，
对，
他跟日本政界关系其实比较近，而且很多关系呢是水面之下关系，别人都不知道。他做情报工作这边的话，肯定又是李侯洛的这个老师级别的人物。哎，尽管曾经他是朴正熙的这个左膀右臂，但是呢，在这个1968年朴正熙第一次修改宪法的时候呢，其实金钟密跟朴正熙两个人之间已经出现了一些隔阂，
嗯、
就是对于修改宪法这事儿呢，金钟密其实是看不上的。
嗯，
而且之后的1971年大选，这朴正熙啊，不是选票大幅的就减少了吗？这时候他虽然说是心理上忌惮这个金钟密，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挽回这个政党在国民心目中的形象，就再次启用了金钟密，然后担任这个韩国首相，但其实也是给他架空了。
嗯，
就这么着，金钟密这人虽然不想跟这朴正熙完全正面开战，就直接成为敌人，但是呢，也不想掺和他身边任何的事儿。所以金钟密这人想说，既然让我当首相，我就给自己捞点政治资本，
对
对吧？我想说，以后总有一天你朴正熙得下去，你下去以后，我得给我自己留好后路。所以他当时呢，是跟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聊天的时候，就听说了说有一组韩国特工啊。好像是潜入到了日本东京这边的事儿啊，尽管日本那边不知道这事儿是什么情况，但是金钟密毕竟干了情报工作干这么多年，他心里知道
很敏锐啊。
这帮人奔日本东京，那日本东京肯定有朴正熙想除掉的人。
嗯，
那朴正熙想除掉谁呢？金大中，
只有他，
他马上就明白了。
嗯，
但是他没有把这事儿告诉朴正熙，因为他觉得这事儿我跟朴正熙说了以后呢，很有可能啊，朴正熙反而会责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事儿的？
肯定不能说啊。
对，所以他想，那我不如先拿朴正熙手底下这只狗啊，李侯洛先开刀。于是跟这李侯洛直接问了。那么咱先说这个田中角荣，刚才提到说田中角荣知道说有一帮韩国间谍潜入了这日本东京，那这田中角荣这人又怎么知道的，是吧？这事儿都说的越说越大了。田中角荣这事儿，你就想，田中角荣可以说是日本当时政治上的一个超人。
对，
这人基本上没有他办不成的事儿。而且这个人还有特殊的一点，我们说现在日本政客基本都是什么日本所谓叫政界二代、政界三代。田中角荣这模样，田中角荣这人是白手起家的，
嗯，
他从自己的企业干起，先是从商，后是从政，这人其实算是一个草根阶层出来的，所以他在各个阶层呢都有大量自己的眼线，
嗯，
就这么着，他知道这事儿以后，就告诉了金钟密。而田中角荣把事情告诉金钟密的时候呢，其实还加了一个条件，就是希望啊，金钟密首相说您能不能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儿
啊？
就是说，要不你把事儿彻底给他做黄，然后做不黄呢，至少要保持一个底线，就是不能让人死在我的地盘上。
哎，对，其实对他来说，杀不杀跟他没关系，但死我这儿不行。
对，就是
对吧？你不能死我这儿，
因为其实田中角荣心里肯定知道，说这他们那么也是奔金大中来的。
对啊，
金大中这人啊，说实在话，当时其实是一个比较烫手的山芋。
对啊，
就这么说，你搁在哪国？ 都得给他进行保护，
嗯，
对吧？我不能明面保护你，因为毕竟你也不是说这个政府首脑，
或者你不是一个什么政治变的姿态，
对
吧？来的，
所以呢，
偷偷来的，
我会给你一些帮助，给你一些这个便利，但是呢，你要是真的遇到危险呢，出动政府全力去营救你这事儿，我也做不到。但是只有一点，说您别出事儿。你要出事儿也别在我这儿出事儿，这是其实各国在当时的一个想法。
这个很朴素，这跟当年那个在树海上吊那帮人似的。您别跟我这儿吊，
哎，
对，
就这么回事。
虽然我不是一定不允许你自杀，但是您换地儿，对吧？
对，
哎，
而且呢，田中角荣毕竟是当时时任日本首相，
是的。
他想这事儿出了以后，给我后面我要是
很麻烦，
我处理不好嘛，给我做雷了，
对
吧？
对对
对。他就跟这个金钟秘书啊说，这事儿您只要是别让他在这死人，
哎，
什么事儿都好说。
嗯。
而且呢，他把信息透露给金钟秘以后，他自己想的什么呢？第一，我这样跟金钟秘关系会变得更好，而且呢，也能避免哈日本的这个国际形象受损。
很高明，
对吧？
很高明啊。
就是这么着，你甭管你们怎么处理这事儿，别在我这儿出。那么金钟秘得到这事儿以后呢，其实也很明白，我要是能把这事儿阻止掉的话，其实呢就是算卖给了金大中一个人情，
对，
对吧？
嗯，
我要是能把这事儿阻止掉啊，那就算是救了金大中一命。
对，
救金大中一命呢，这之后谁也说不好以后到底，对吧？金大中能有多大的成就？
而且你还卖给田中角荣一人情呢，
就我又卖给田中角荣一人情，
对，
又卖给这金大中一人情，
对，多好。
金钟秘这时候其实想的是，
嗯，
我只要把这事给他点出来，让李厚洛这事儿做不成，
嗯，
那这事儿其实对我来说是最好收益。
有意思，
就这么着直接将了李厚洛一军。那么这时候李厚洛可以说是骑虎难下了，
对啊，
对吧？人已经撒出去了，这四十多人已经派出去了，而且呢还动用了自己的这个人脉和财力去包下来那个酒店。那么这事儿到这儿，假如说我不干了，把人全撤回来，这钱怎么花的？
嗯，
我这事儿后面肯定得跟总统有交代，得跟朴正熙有交代啊。
嗯，
我不能说我请了40个情报人员去日本玩了一圈，对吧？所以啊，他想，我要把这人撤回来，这事儿肯定是办不成的。我要把人留在这边，就是铁了心去刺杀金赞中的话，我顺便还有一线生机。为什么李厚洛这么想呢？他想的是啊，朴正熙等老死这事儿肯定等不着。
嗯，
朴正熙当时毕竟还正当年呢。
是，
他想，朴正熙现在这么铁腕，那下一届肯定他还是想当的。他想当老大的话，那我必须跟紧这老大。我现在不可能说把这朴正熙直接给他甩掉，毕竟现在还说不好。
嗯，
那么我只要能够挽住朴正熙的信任，甭管他下一届他是实现自己承诺说我不当总统了，还是我继续连任总统，无论哪条路跟朴正熙搞好关系总没错。
嗯，
所以李厚洛这时候想的时候，我抱的是朴正熙这条大腿，我必须得把金大中人头交给这个朴正熙。
嗯，
所以呢，这时候他面对金钟秘的这问话呢，其实是没有退路的，他只好一方面说先稳住金钟秘，说啊，我跟您保证，我啊保证不伤人。
嗯
啊，这个事儿呢，我们不是刺杀，我们是绑架。
嗯，
我们要把金大中带回韩国国内，带回韩国国内的路上，假如出现任何事情呢，哎，我来负全责任。那我保证他人身安全，但是回来之后这事儿怎么办，我就没有保证了。这话反正跟金钟秘这边就给他挑明了，就是说，
嗯，
反正我不在日本杀人。
嗯，
对吧？那金钟秘这边其实也是算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想我这只要不让金大中在日本死不就完事儿了吗？
嗯，
他回到韩国之后，我在想自己的方法能不能把金大中救出来，或者把事儿给缓和下来，对吧？所以当场金钟秘对李厚洛这个去问话呢，算是两个人啊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就是不在日本杀掉金大中。
嗯，
哎，但是这事儿啊，在李厚洛心里其实又是另外一层打算。他想的是，当场我先稳住金钟秘，等人到我自己手里，这事儿是生是死，这可不是你们任何人说了算的，这可是我李厚洛自己说了算的。
哎，
他当时脑里其实就是一个想法：金大中是必须死的，他死在哪儿这事儿，全听我一个人的安排。那么就在8月4号，金钟秘对李厚洛进行问话同时，哎，这边在一个刺杀金大中的这几个小组呢，也得到了新的进展。
嗯，
刺杀小组的 A 小组负责收集情报小组呢，当天从宇都宫德马电话中窃听到呢，金大中和宇都宫德马的会面呢，将于8月8号上午在这 Grand Palace 酒店的大堂进行。
大堂啊，
哎，不是在酒店那个房间里进行，是大堂进行。
哇，
那么这次会面其实呢，跟之前的李厚洛和这些特工他们的判断是不一样的。
嗯，
金大中呢并不是前一天提前入住 Grand Palace 酒店，
对啊，
而是当天上午直接乘车到酒店，到酒店进入大堂以后就跟这个宇都宫德马直接就会面了。所以这边说想把房间包下来趁金大中入住的时候给刺杀一事呢，其实计划就算是 破产了。
对，
那么这时候呢，在现场特工呢就曾经商量过，说那咱们怎么去杀金大中？假如要是趁着宇都宫德马跟金大中两个人在大厅这个酒吧会面的时候直接强行动手，就我说这个金大中在那坐着呢，从后面过去噔噔两人给打死，这事儿能做不能做？能做，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第一，现场肯定是有金大中的手下和这宇都宫德马的手下，
嗯
啊，这些人肯定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场的。那么，假如要是刺杀金大中这事情要进行不顺利的话，有可能把这些现场的工作人员卷到事件里面来，
是
对吧？来一个人突然一拦你，说你干嘛？你这举出枪来先把他打死，这事儿肯定就乱了，
对
对吧？而且，假如要造成日方那边的人员伤亡的话，那么这事情呢？就一下从这个韩国自己的政治斗争事件里面直接上升为这个日韩关系事件了，你这是外交事件的事儿，
这影响大了，
对吧？
嗯，
那么就算是说你这个李厚洛这人胆子有多大，但他也不敢办出这种事儿来。
是，
那么假如要是等这个宇都宫德马和这个金大中两个人会面结束的话，那金大中第一时间肯定是撤走，
嗯，
撤走肯定是坐车走。那么坐车的话，以前毕竟韩国人也干过，说对吧？你坐车走，我路上给你拦住，拿卡车撞你，这事儿能不能做呢？在日本不太好做，因为毕竟啊，这韩国特工在日本的这个势力还是有限的，
是
不太可能说把金大中在这个日本东京，对吧？水道桥、东京巨蛋附近街头拦下来，用车给他撞死，这事儿实在太难了。
哎呀，
对吧？
嗯，
那假如这次说不在这时候下手的话，那么后面金大中呢，很有可能就有一段时间呢不会再露面了，
你找不着他了，
对吧？
嗯，
那这个时间窗口全错过了。
嗯。
那么这时候 A 小组呢就把所有的信息呢全汇报给了李厚洛，李厚洛这时想说坏了，准备这么长时间，之前都已经说让这个金钟敏给我问话，我都把事儿扛下来了，没想到这事儿突然因为金大中这边安排呢就不得不取消，他其实是很沮丧的啊。这个时候他在办公室里面呢正在犹豫说是不是下令说取消这次刺杀行动的时候呢，突然呢来了一个峰回路转的好消息。
对他来说，
哎，
嗯，
对李厚洛来说好消息哪来的呢？是在这个日本的这个朝鲜人总联合会里边传过来一个消息。
哦，
哎，这个朝鲜人总联合会又是个什么组织啊？
哎呀，
哎，这个朝鲜人总联合会全名叫什么呢？叫在日本朝鲜人总联合会，简称叫做朝鲜总联。
嗯，
最开始呢是这个滞留在日本的北朝鲜人，还不是南朝鲜人啊，北朝鲜人的一个自发组织，是一个民间组织。而且呢，因为这北朝鲜是共产主义信仰嘛，这些在日本的北朝鲜人呢，也都是信仰共产主义的
哦。
啊，因为共同信仰的原因呢，所以原则上呢，朝鲜人总联合会是受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的
哦。
但是在1955年之后，日本共产党内部进行了调整啊，这后面咱有机会再讲吧。日本共产党内部的一些事儿哈，哎，朝鲜总联呢就脱离了这个日本共产党的控制，逐渐回归了北朝鲜的领导，由北朝鲜给他们直接进行领导。而且就成为了北朝鲜的情报机关啊，北朝鲜也有一个相应的这个像中央情报部的地方啊，叫什么？叫统一战线部。
哎呦，
哎，这个朝鲜总联呢，就成为了北朝鲜的统一战线部的下属机构。
嗯，
尽管名义上是隶属于北朝鲜，但是呢，朝鲜总联呢，毕竟它身在日本，所以呢，跟这个韩国的情报机构呢，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
那是，
它算是一个比较居中的一个信息渠道，一个情报渠道这么一身份。
明白了，
哎。那么从朝鲜总联这边呢，李厚洛得到的消息是什么样呢？是说韩国有一个著名的反朴正熙的这个政界人士啊，是这个民主统一党的党首，叫梁一东。这梁一东呢，近期呢准备前往东京治病啊。他本来是个韩国人，又是这朴正熙的一个政敌，但是毕竟啊，民主统一党当时的这个势力并不大啊。这梁一东呢，在韩国呢算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极左的这么一个人士，就是算是一个比较走极端的这么一个人。但是呢，跟这个金大中这些算是左翼的人士吧，关系比较不错。
嗯
啊，他准备去日本治病的时候，还准备在养病期间呢，入住这个顺天堂医院附近的 Grand Palace 酒店
啊，
等于是在这边住进去养病。那么这事儿金大中知道之后呢，金大中算是临时调整了自己行程，准备跟宇都宫德马先进行会晤，并且在会晤之后呢，他将上楼去拜访这位政界的老前辈这梁一东。
哎呦，
等于是探望去了。
这酒店钱没白花呀，这。
哎，所以柳暗花明又一村哈。
嗯，
这李厚洛当即决定说，这个刺杀行动咱不取消，不取消。
嗯，
而且呢，就准备在这金大中探望完梁一东之后呢，对他现场实施刺杀，
得没准俩人都一锅端了。
当时想的什么呢？李厚洛这边首先查到说梁一东入住的房间，梁一东去日本治病，他是明面去的，他可没用假名字呀。
对，
一查梁一东住的是212室，那这可以确定说，那金大中肯定会来到这个 22层这儿。
嗯，
那么于是呢，负责刺杀的这个 C 小组和负责善后的 D 小组呢，随即就开始入住了这一楼层，就把这楼层全住满了，
全是我们的地儿。
哎，
嗯，
在摸清了酒店环境之后呢，这李侯洛和派去的四个小组组长呢，就一起敲定了刺杀金大中的这个具体行动的计划，一步一步怎么实施的，
怎么整这个？
哎，这计划这样的哈
啊，
首先是由 B 小组，就是负责勘察准备现场情况的小组啊，
嗯、
B 小组呢，先去212室呢。安装窃听器、
哦、
以这个清洁人员的身份呢去那边先安装窃听器、
哦、
准备随时窃听这个金大中跟梁一东两个人的会面这个进展情况。哎，当听到了金大中准备离开时候呢，由这个 C 小组的七名人员呢守候在这个212室门口两侧，等金大中出现之后马上就一把给他推到212室对面那2210室、
哦、
就是你出来你不要电梯走吗，别进去，直接给你带到对面的屋里去，给他推进这2210室里面，直接就把金大中呢给他弄死、
哦、
而且咱这 C 小组不是10名人员吗，还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呢分别把守走廊两端的这个电梯和这个楼梯啊，就让他们在这边守好了，不让任何人上来，不让人下来，就在这一层里摆事儿，干净利落，全给处理掉。
哟，这挺严密的，这个。
哎
啊，
那么把金大中绑入2210室，怎么弄死的过程也全确定好了，一步一步。
哦，
第一步进去以后，先给他验明身份，并且给他进行正面拍照，就是说，对吧？你别最后弄死了，人家在这说我这边没死。
嗯，
先进面拍照，然后呢，勒死，勒死之后，在卫生间里面进行分尸。将所有尸块呢，用准备好的毛巾跟床单进行包裹之后，装入6只大的垃圾袋，哎，伪装成为这酒店的这个换洗的床单用品跟垃圾，给它运到楼下以后，由 D 组两名人员呢，伪装成为这个酒店清扫人员，将所有的口袋呢，通过这个货运电梯运到这地下车库，啊，从地下车库里面装入货车，然后驶离酒店。同时呢，C 组人员呢，分批次撤出酒店。由 D 组的两名人员对分尸现场进行进一步清洗打扫之后呢，在应急通道里面把这伪装成为这清洁人员衣物呢拖在这个应急的楼梯通道里面，然后再从酒店里面离开。
哇，
这过程感觉起来
太凶残了，
一步一步感觉都是像电影一样的哈，
非常严密、啊、
这事还没完、
嗯、
哎，这个金大中的尸块当时是不是已经装成那个垃圾和这准备清洗的衣物给装到这个卡车上了吗？
嗯，
然后卡车呢由 D 组人员负责运抵神户，到神户以后找到码头，在码头上把尸块呢全拆出来进行拍照留证之后，然后再从这个跨海大桥上呢把这尸块抛入大海、
哦、扔海里啊，
哎，这样的话基本就保证说金大中活着时候啊，杀了以后什么样，尸块什么样全保证下来，就是确保把这信息全公布出去以后呢，金大中肯定是死了。
天哪，
哎，至此呢刺杀金大中行动呢就算是宣告结束、
嗯、
啊，这是按照李侯洛想法来说，金大中可以就这么死的了。
嗯，
哎，于是按照这一计划呢，首先 B 小组呢去这212室里面就先把窃听器先装好了，
很顺利啊，
哎，而且呢还对酒店的安保系统呢进行了必要改装，
嗯，
就是假如要是出事的时候当时有人去摁了什么警铃之类呢，他们事先把这警铃啊什么什么防火什么的报警系统什么的这些线路先给剪断。
嗯，
哎，一切似乎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什么时候金大中来了以后就直接把金大中给他变成尸块，哎，给他扔到海里，就这么一个过程。
好家伙，
时间很快到了8月8号，中间倒是没出现任何的岔子，没出现任何变化啊。嗯、李侯洛反正算是提心吊胆，终于等到了8月8号这一天，一早他就来到了办公室，哎，就守在自己电话前面，因为等着什么呢？他想啊，说这个中间肯定会不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汇报，
嗯，
我这边等着一步一步等着听着金大中被绑架，然后再被杀死这个捷报了，
等信儿了，
哎，等信儿了。当时反正算是心情是有点激动，也有点开心，
嘿、
啊，想着自己后面这个一大块的政治资本就要吃到手里了。但是呢，这时候还有点担心什么呢？他毕竟跟那个金钟密说过，说我不杀人，
嗯，
对吧？哎呀，这个事儿到底是金钟密这边承诺重要，还是说我把这金大中做掉之后，重获这个朴正熙总统的信任，然后我在这个政界啊大展拳脚、飞黄腾达重要？想了半天，想，嗨，算了，就这么办吧，
干了再说吧。
现在反正金大中必须得死。
哎、好，哎
哎，
来吧，
上午8点整，这个专线电话突然就响了起来。
哦，
李侯洛直接把电话接起来了，说这个啊，我是李侯洛。
嗯，
然后那边呢，那边是 A 组长 ，A 组长说，说这个李部长，目标已经开始会谈了。
哦、
啊，金大中跟那个于东德马啊，现在就在这个酒店大厅。
这么早就开始啊？
哎，说没有任何异常，说咱们是否继续执行计划？
嗯，
李侯洛说，嗯，继续执行。哎，他想的是什么呢？哎，在下一步，金大中就是要被摁在酒店那个房间的地板上，把手脚全捆住啊， 拍一下照片，然后下一步就是到这个酒店的这个洗手间里面被给分尸。
呀呀呀呀！
想呀，这个
继续吧、啊
哎、太好了，这一幕啊。
嗯。
这时候过了两个小时，到了上午十点，那、啊、金大中跟宇东宫德马的这会面呢，当时正在继续啊。但是守在办公室里的李侯洛呢，这时候其实是非常紧张的，他把当天所有的任何的什么这种会面呀、啊，什么各种的这个会议、啊、全给取消了啊。然后呢，跟秘书说好了，说今天。除了这个专线电话保留这个通信以外，剩下所有电话都给转走，我不接，我今天有大事要办，
有事儿。
哎，
嗯，
十点三十五的时候电话响了，哎，然后他一接电话，那边这个组长报告说，目标已经进入这个212室房间。
哎呦，
哎，跟这梁一东去会面去了。
哦，
李侯洛这时候其实算是松口气，为什么呢？他担心金大中当天可能觉察到一些变化以后，
对、啊，
直接取消到面会，
我不去了，
对吧？
啊，
但是呢，看来金大中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儿。哎，
这家伙！
哎，到了十二点三十分的时候啊，这时候突然呢，门被敲响了。
嗯，
李侯洛当时非常紧张，说什么人？然后这个是他的秘书。
嗯
啊，秘书问这李侯洛说：“您要不要安排午餐？”
嗯，
李侯洛滚！
哎呀，我不吃，这吓坏了。
哎、
嗯，
之后啊，他就一直在等这电话，就发现啊，这个汇报小组一直迟迟没有任何的动静。
哦，
于是他就直接通过专业电话通知了那边的 A 组长。A 组长不负责收集情报的吗？
对啊，
说 A 组长，你每隔15分钟给我打一电话，你现在就甭管他到底出门说有任何变化，每隔15分钟给我进行一次进度的汇报。
嗯，
但是呢，从这时候开始，我后面打了好几次电话，他得到消息什么呢？有什么变化吗？那边的汇报说啊，没有，金大中和这个梁一东的会面仍在进行，进行了好长时间。
嗯
啊，这李侯洛心里想说，金大中不会从这梁一东房间里偷偷跳楼走了吧？
22楼，
因为他担心什么呢？你看望一个病人，不至于说在里面待好几十分钟，对吧？
哦、
一般不见面十几分钟完事儿了吗？
那么聊嘛，就是
啊，好家伙，那等了怎么回事？这个金大中是不是偷偷逃跑了？他当时特别着急，
嗯、
但是呢，到了这个1:10的时候，
啊、哦，这就小三个钟头了。
啊对
啊，
这小三个钟头了，
急坏了这。
1:10的时候电话响了，以后接起电话一听，谁呀、啊？啊，他没有声儿，哦，哎，响没？特别奇怪，然后发现接错了，响的不是自己的专线电话，而是外线电话在响。啊，这时候李侯洛想说，我不是跟秘书说好了说不给接任何外线电话吗？哎，这时候秘书把门打开了，说那个李部长，电话是这个金首相找您。
哦，
哎，这时候金钟密又出现了，啊，说那个金钟密首相说让您立刻接电话。李侯洛这时候啊、哎、得。没办法，只好接电话，这样问说：“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然后金钟密直接说：“我废话就不多说了，你是不是现在准备刺杀金大中了？”哎，李侯洛这时候想，金钟密消息是真灵，
是，
但是我这时候什么都不能认。
嗯、
他说那根本不存在这事儿，说您这个怎么能胡说八道呢？对吧？您开玩笑呢吧？然后金钟密这边也没有跟李侯洛废话，金钟密直接说。是东京的 Grand Palace 酒店212房间，行动时间8月8号，也就是现在。你们行动组一共40人，组长一共4个人，金在勋、白正浩、李正敏、朴正宰。下面名字我就不用给你念了。
天哪，全知道了！啊、
这李侯洛当时冷汗就下来了，说：“
嗯、
首相大人，您这什么意思？”
可以
啊。然后金钟密说：“说我的意思早跟你说过了，对吧？我首先我不想参与这种愚蠢的行动计划。
嗯，
第二呢？”这个名单呢，我有一份，日本人手里也有一份。我这意思你应该已经很明白了。这金钟密的意思，其实说这大家可能也能猜到一些什么
事干不成了，
就是你这人都已经卸了，
对
对吧？
卸了，
都人在哪儿，住在哪儿，这所有人照片都有，对吧？
嗯、
日本人想抓你们，分分钟抓你们，对吧？
嗯、
其实金钟密的意思就是说，到此为止，对吧？你们别在这个这个212室门口再守着了，没有用了。哎，但是呢，这金钟密呢，毕竟啊，自己已经从这个中央情报部的位置上下来了，手里没有人，于是呢，就敲山震虎告诉这个李侯洛，跟他说，对吧？你这边赶紧结束，根本别想这事儿。
是
啊，那么李侯洛这边呢，也说啊，明白了，首相，我不会让您为难的，
嗯、
啊，我一定会善后处理的。
嗯，
哎，这金钟密这边说，你还不让我为难，你现在就让我为难。
嗯
啊，我跟你说，日本公安警察已经把这个酒店全包围了。
哦，
你只要敢动手，你过去的人。一个人都跑不了，你知道吗？这么话一说出来，李侯洛当时就愣住了，对吧？就毕竟他当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是要杀死金大中。
嗯，
但是这事儿还大前提是什么呢？他杀死金大中，但这事儿不能暴露出来是他干的。
嗯，
因为这事一旦暴出来是他干的话，这事是一个很大丑闻，是韩国中央情报部去杀了 自己的政敌，
然后那你肯定是被人指派的呀，对吧？
就肯定这个事儿就会归到全洛基头上，
一定的。
所以就算说他把金大中真的成功杀了，但是事暴露出来以后的话，那他在全洛基这边没有好果子吃，他自己想要的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了。
当然，
所以他想说这事我要真到暴露了的话，那不彻底就完了，对吧？这时候可以说，我现在不是说骑虎难下，根本没有退路，对吧？我现在就算行动终止，全撤走人，那在平壤机这边呢，我也没法交代。假如我真是硬着头皮挺住了，就是把金大中给做掉，做掉之后，最后我还是完蛋，里外里都是完蛋，对吧？李厚禄这时候想的时候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就在他愣神的时候，突然桌上专线电话响了。
哦，
专线电话这边呢，想起来了，李厚禄不顾跟那个金钟民还通话，直接把专线电话抓起来了啊，说。对，我是李部长。
嗯，
然后这时候呢，专线电话那边呢是 C 组组长的这个声音，
然后行政组的，
哎，跟他说李部长，目标已经被我们控制，一切顺利，请指示是否进行下一步步骤。这时候说很明白了，金大中已经被我们摁在屋里头了，
哎呀，
有拍好照片已经捆起来了，就现在我们是不是把他杀了进行分尸？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内容。
嗯
啊，那么李厚禄这心里想什么？还执行是执行个屁呀、啊？
嗯，
对吧？我现在执行，我当着金钟密说。你把金大中给我杀了，对吧？他这边呢，直接脑里就很混乱。然后没想到人家那边的 C 组组长呢，这人是一个很耿直的人，在电话里边说：“李部长，请指示。”李部长，请您指示。然后李厚禄说：“我指示个屁，给我终止，终止。”
哎呀，
对吧？这时候其实他喊的终止终止的声音呢，毕竟金钟密的电话还没挂呢，金钟密已经全听见，金钟密听了以后直接把电话给他挂下了。
那可不，
李厚禄这边赶快又把电话想再跟金钟密说两句，发现那边人家挂了，那我怎么办呢？我再跟 C 组的组长说两句吧。
嗯，
那还跟那 C 组组长说那个暂停行动，那、一切人员原地待命，现在你们的任务就是务必保证目标人员的生命安全啊，不要杀金大中。啊！等我进一步指示。
你早干嘛来的？你从根上你就不该干这个事儿。这个人真是脑子不太行，
真是讲干、啊，
这脑子不行，
这是脑子不行。
嗯、
那这时候摆在李厚禄面前的问题，其实又回来了。
那怎么整啊？你人你控制了，然后你行动不继续了，那你给人放了。
现在问题就是，是放还是杀？
嗯、对啊，
咱刚才分析完了，李厚禄现在是放了也完蛋，是杀了也完蛋。
你杀肯定杀不了了。
但是呢，他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他想，我现在甭管杀还是不杀，现在日本的这个警察真的把酒店包围了吗？对吧？真要包围的话，我自己人怎么撤出去？
嗯，
这是最大的问题，对吧？首先，订酒店的名字全是假名字啊，住在里面其实没有几个普通人，全是特工。
嗯，
除了这一层是这个 C 组、D 组人以外，那还有 A 组、B 组也在这酒店里面呢，一共40个特工全在这里面，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大量的窃听工具，
嗯，
枪支。武器分尸的工具全在酒店里。
嗯，
说现在我要撤的话，你就背着大包小包从酒店大房走出去的话，肯定让人摁住，一查你包里什么东西，你这人就跑不了，对吧？所以我的人要是说真的让日本人抓住的话，那这事情别的人不说，田中角荣肯定拿这事儿要大做文章的。
嗯，
对吧？田中角荣啊，跟中国走得很近，跟美国走得很近，但是同时他跟韩国是不对付的。
嗯，
跟朴正熙是不对付的，对吧？那么田中角荣把事弄起来以后，挑起了韩日争端，别的不说，他肯定拿这事儿去跟美国卖好，说你看吧，美国你在东亚两个势力，一个日本，一个韩国，韩国不听话，韩国干这种事儿，给您抹黑，他肯定要跟美国人挑这事儿的。
嗯，
那这样下来以后，田中角荣肯定是乐于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让把柄落在田中角荣手里头，而且田中角荣要抓到这把柄以后，最后谁吃瓜老，谁最后受损呢？朴正熙肯定是首先挨骂的。那朴正熙挨了骂以后，朴正熙骂谁呢？肯定来骂我来。那到这份上以后呢，金钟密肯定还会扎我一刀，
嗯，
对吧？那我完蛋，那肯定板上钉钉的事儿了，对吧？别说未来我还想当这个韩国总统接班人呢，对吧？我现在可能中央情报部部长这位置都保不住了，
你连是死是活你都保不住了，
对吧？
嗯，
那我要是不杀金大中，我把金大中现场给他放了，我要是跟田中角荣达成一协议，我把人放了，然后你保证我人能安全回到韩国国内，这事儿行不行呢？这事儿好像，
人凭什么答应你啊？
第一就是我没有任何的
你
这筹码，
你没有谈判资本。
第二呢，
嗯，
就算真的把我人给我送回来了，我这等于是落在田中角荣手里一个把柄啊，他肯定会被人耻笑嘛，脸面的事儿我先不顾，田中角荣肯定会拿这事儿拿我一刀。
嗯，
那后面我要是被田中角荣拿中的话，田中角荣这人可不是什么善人，
嗯，
对吧？那后面肯定找机会狠狠弄我一下。这么着，那韩国在日本情报网那弄不好就保不住了，
嗯。
啊，这所有事儿，你看李后路一算，怎么着都是赔本买卖，
到绝境了。
那真是到绝境了。
嗯，
但是想呢，这事儿我也不能拖着，拖着那其实更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家外面真的是日本公安警察把酒店一包围，知道我这边停止行动了，人冲上来把我这破门而入，人赃并获，全给我抓在现场。那我这事儿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挽回余地了。
嗯，
他想说，我现在必须得赶快得做一决定。突然，他灵机一动，想到一个事儿，
什么事儿呢？
他想，我只要手上有活的金大钟，那日本人不敢动我呀。
哎，对，刺杀该绑架了，
对吧？
是不是？
因为反正你日本人怕什么？你日本人怕金大钟死在你地面上。
嗯，
那我就当着你面，我把金大钟带走。你只要敢动我，我现场就把金大钟给杀了。那这事儿你就不敢动我。哎，李后路觉得我还真挺聪明的啊！
哎呀，找到唯一的筹码了。
于是他就立刻给行动组电话又给打通了，
嗯、
跟行动组的组长说啊，说现在开始行动，立刻进行调整。
嗯
啊，我听好命令啊！第一，你们的首要的目标就是确保目标人质的安全。啊，金大钟的命你给我留住，绝对禁止伤害金大钟。五分钟之内。由地组用乙醚把金大钟给我迷晕，迷晕之后带到地下坐货车撤出啊。其余在酒店的各组人员呢，分为三到四人一组，从酒店各个出口分头离开，所有东西全扔在原地不要，前往神户的安全屋进行汇合。而且行之中注意反跟踪，到达安全地点之后随时向我汇报方位，不要任何的轻举妄动。
那他这儿其实就堵了一把底下没有安全警察。
他其实堵的什么呢？就是有安全警察，但是我人分好多组出来，你来不及抓我。我各组出来都有，有穿各种衣服的，有普通客人的样子，有打扮成清洁工的样子，你总不能把我所有人都抓住，
嗯，
对吧？少抓一个是一个。李后洛把这电话给挂上之后啊，咱得说啊，咱今天讲的事件其实才刚刚开始，
刚开始啊，
到现在为止其实是刚开始，前面都是一个电影前半段啊。
哇，
哎，
嗯，
行动组呢分头这时候算是撤出酒店。乘坐了各种交通工具啊，向着神户就狂奔。
哦，都撤出去了，
都撤出去。因为其实有一点什么呢？因为现在日本这边就算是派了一些公安警察，公安警察人数没有那么多，他没想到这里面有这么多人。
嗯。
第二呢，就是他们也不知道金大钟到底安全与否，
嗯，
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就这么着，日本公安警察尽管是对这个酒店周围进行布控了，但是只好眼睁睁的看着这些啊货车走了，人也走了。然后没有放弃什么呢？他们开始派车辆对这些人进行跟踪，
跟着。
哎，
嗯、
那李后洛计算什么呢？说所有人从东京出发的话，到当天傍晚的时候是可以赶到神户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所有人一个人不落全能到神户？这事儿我已经不知道了，
嗯，
对吧？已经顾不上了，
不重要了、嗯。
哎，那么结果呢？李后洛这猜测其实是根本没有猜错哈。这日本公警察呢是分头跟踪了各组行动人员，而且呢很快就确定出来说，金大钟只有可能是藏在了从酒店驶出来的那辆货车上面。
是的，
因为各组人员里面没有带着看似昏迷的人，那只有人是藏在了货车的车厢里面。于是呢就派出了几辆车辆去跟踪这辆从酒店开出来的货车。货车开上了高速不久之后，货车上的负责人就开始用电台跟李后洛进行紧急联络，说我们现在正在被跟踪，根本无法摆脱。
嗯，
李后洛这边马上明白了，说这辆货车咱们按照开始我给他们指示，那他是往神户的安全屋开的。
对，
那假如要是说日本警方没法被甩掉，一直跟着他们这辆车来到了神户安全屋的话，那直接瓮中捉鳖了，对吧？现场把昏迷的金大钟给解救，而且把现场所有人全控制住，那这事儿其实就完了，
安全屋也被捣毁了，
哦，我就端了。
嗯，
所以李后洛说赶快联系韩国中央情报部在北九州的这个伪装渔船。
好家伙，
哎，说在北九州这边有一艘渔船叫龙金号，
嗯，
这个表面上是日本的渔船，但其实是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船，就让这个龙金号船长火速驶往神户。
这得多长时间啊？
其实没多长时间，
是吗？
对，几个小时就能到。同时呢，他命令神户地区的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负责人说，你用短波联络这个货车，告诉他们登船的地点和准确时间。
嗯，
为什么短波？短波不好接货。
哦，
哎，就这么着，到了8月8号晚上8点55分，货车呢终于到达了码头。龙金号靠岸之前呢，用这手电筒就向这货车上呢发出了这个指示信号，
照。
反正发这个摩尔斯密电码
啊。
于是所有的人立刻弃车上船。
嗯，
那么车上的这六名行动组人员和这个被绑架金大钟呢，就在一个茫茫夜色之中呢，匆忙的啊跑上了这个龙金号甲板。
这太刺激了。
那这时候其实金大钟呢已经是 渐渐苏醒了，
那肯定啊，
哎
啊，
苏醒，但是呢还没有太多能挣扎的这个能量，
嗯
啊，反正就是
我这还活着呢，我这
还、哎、反正就一片晕头晕脑，
啊对啊。
然后当这跟踪的日本警方赶到海边的时候呢，龙津号是刚刚离岸
哦，
哎，加速就向着这海中的洋面就呜就开走了，
就是这么寸呢、啊
哎，哎，就在这个公安警察们看着海面上那个船越开越走，觉得这坏了，那都跟丢了，
嗯，
哎，没想到呢。突然哈，天空中传来了那种呜的声，
直升机也来了。
哎，这时候一辆直升机就开过来，从他脑袋顶上扫了过去，就开始拿探照灯就撞过这个船哈。哎，一看直升机哪来呢？这日本海上自卫厅的直升机。
嚯！
那、不光警察，自卫队都出动了。
嗯，
然后这个直升机就开始用大喇叭向海面上的这个龙津号进行广播，说命令渔船立刻停船，立刻停船。我们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我们怀疑船上有违禁物品，请你们立即停船，原地等候海上保安厅登船检查。
嚯，
哎，而且呢，先用日语喊了一段之后呢，直升机上开始用韩语冲这船上喊，这证明什么呢？证明人家能明白船上都是韩国人了。哎，但是龙津号这时候根本不敢停船，
那不可能停船。
哎，继续在这濑户内海就开始狂奔
啊、
哦！哎，这时候那个海上保安厅的直升机呢，一度曾经非常接近这艘船，
嗯，
但是毕竟直升机到水面附近的时候不是有那风浪吗？
哎，对，
他当时怕什么呢？怕这风浪啊把这船给掀翻了，
嗯，
于是只好又离开了船的这个上方，就从这比较高的位置上面开始用探照灯啊追踪这个船只行驶，
跟着他，
哎，跟着他走。这船里的气氛啊，这是没有人敢说话，非常紧张。哎，这时候呢，金大中已经是彻底醒了，哎，但是嘴呢是反正是给堵住了，
嗯，
手也给捆住了啊，腿也捆住了，反正就整个捆成一粽子，就只好在那地上就是在那挣扎着，那挣扎也没有什么用处。哎，这时候呢，船上韩国特工呢就不停的操纵着电台，就向这个李侯罗一边汇报自己的这个情况。
对啊，你得指示我上哪儿
对，我们说现在船只已经出航了
啊，
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
去哪儿啊？
对吧？
啊，
这时李侯洛呢也没有踏实待着，那根本就没在自己办公室里头，只是他正在这个朴正熙的正对面
哦。
朴正熙这一脸，反正就是铁青哈，
汇报
啊，就是你给我讲讲这到底怎么回事？
您看这怎么办吧？
哎，
说说说也可以
啊。对，然后这个李侯洛在这个总统办公室里面呢，身边站着两个人、
嗯、
啊，对面是朴正熙。旁边两个人呢，一个是朴正熙的这个总统府的秘书长啊，另外一个人呢是金钟泌。
哎呀，
啊，这几个人开始在这审这李侯洛，说你怎么想的？
就是对啊，你真的你什么脑子？
你这事儿能办成吗？你就去，对吧？然后朴正熙说怎么着啊，李部长，金大中还杀不杀？
那不杀了 不杀了啊！
李侯洛这时候说。李侯洛这时看了一眼这金钟泌，还有看了一眼朴正熙，
嗯，
他说总统大人，我认为还有机会可以动手。
哎呦，
啊，朴正熙说动手，你这还想丢我脸是吧？这事儿已经惹到这程度上来了，你觉得最后人会骂谁？是骂你还是骂我？最后不是还是骂我？
骂你我那怎么对我好啊？
本来朴正熙的想法是什么呢？
嗯，
他想的是啊。我这边啊，继续扮演这个美国在东亚这边的军事支点的这身份，
嗯，
对吧？
他需要这个，
哎，然后呢，把美国人招到我韩国这边来，然后让这个北朝鲜甚至中国呢，觉得南朝鲜这边的美军呢是个威胁，
嗯，
这样呢，两边在不断加剧局势的情况下，美军也会觉得对方也是威胁，所以待会儿还能继续增兵。但是你现在美国已经外交上转向了，跟中国已经邦交正常化了，对吧？
哎，尼克松来了，
尼克松已经来了，
啊、乒乓外交也打过了，
啊、
哎，
所以这边我也没办法，你这边李侯洛又牵着头让我跟北朝鲜那边握手，我这边也握手了，也签了这南北共同声明了，
嗯，
那现在这环境对我来说我是极其不利的，那我现在其实唯一的竞争对手是什么呢？就是田中角荣，
嗯，
我跟田中角荣这边来争美国在亚洲这块蛋糕，
哦、
现在你又给我弄出这么一起，说刺杀金大中，你觉得这为我好？你这是为我好吗？你这是为田中角荣好，对吧？所以朴正熙啊就特别生气，这时候就想着李侯洛，恨不得拿枪给他崩了
啊！
突然，总统办公室啊，哎，这时候这个秘书啊跟这个朴正熙说，朴总统，美国大使来电话了，
嚯！
哎，
这家伙事大了。
这美国大使这边给朴正熙打电话，咱们看过什么南山部长们也知道，美国大使跟朴正熙关系也就那么回事、
嗯、是，
哎，朴正熙每回跟美国大使对完话之后，最后回来都会骂美国大使。
嗯，
美国大使这时候给朴正熙打电话说、啊、说这个朴总统啊，说我就是一个简单消息通知你哈、啊。
嗯，
从这个横须贺基地， 美国海军横须贺基地，
啊，
两架美军的海军的直升机已经起飞了啊，前往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这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那个直升机进行会合。我们这个两架美军直升机呢，携带武装啊，我代表美国政府呢，对朴总统啊有一些要求，要求就是必须保证金大中的生命安全。
嗯，
如果有任何可疑的举动，我们这边呢已经授权啊美军直升机啊对该船只进行必要的武力打击。
嚯，
啊，啊，这边反正就是简单说完以后，人家把电话挂上了，挂上电话以后，朴正熙这边很泄气，咱这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说美国人这时候为什么要横插一杠子保护金大中？
那为什么呢？
啊，这个美国人啊，表面上一看，美国人卖好人。啊，其实美国人不是这样的哈，美国人这个，咱再这么说，无利不起早。
哎，绝对，
美国人看起来傻白甜，但其实算盘打得挺精的。美国人当时其实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在1971年大选的时候，朴正熙跟金大中两个人拿票基本是旗鼓相当的。
嗯，
尽管朴正熙是赢了，但是金大中其实只比朴正熙少90万张选票。这90万张选票可真的不算什么。
嗯，
所以美国人已经想明白了，说假如要是朴正熙有朝一日不在这位置上了，那么韩国总统位置那大概率就是金大中的。
是。
那么现在美国人想的是，假如要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不去救金大中，那金大中可能之后还会被任何其他势力营救，就金大中很有可能是死不了的。
嗯。
那假如我们现在要是出手救了金大中的话呢，那金大中救下来以后肯定会念我们的好。
嗯。
那么金大中在后面假如有朝一日掌握政权以后，对我们来说他很有可能不会伤害美国在韩国的利益。
嗯。
对吧？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做？就是因为之前他们之间深陷越南战争那么长时间，对吧？打了那么长时间越南战争，他明白一道理，就是两方南北双方或者任何一方打内战的时候，不要急于站队。
嗯，
美国人现在终于明白了，当年站在南越那边打北越，最后发现其实北越越来越猛，把南越打跑了。现在美国人在越南的势力没了，所以美国人想着说，甭管哪边掌权，只要保住我们的势力就可以。所以现在我们既要跟朴正熙政府合作，同时也要准备着一点，金大中随时有可能上台。
嗯，
所以他觉得是说，我这边保住了金大中，就保住了美国以后在朝鲜半岛上的利益。而且现在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朴正熙看起来并不是很听美国人的话。
嗯，
所以假如要找一个人取而代之的话，美国人宁愿希望是金大中取代朴正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吧，美国人更应该去保这个金大中。那所以这时候美国人出手救金大中基本上是理所应当的事儿了。他觉得对吧，这就是未来十年的韩国总统了。
对，都是代理人嘛。
都是代理人。
谁电话选谁。
没。
嗯。
而同时呢，韩国中央情报部绑架了金大中的消息呢，也马上通过这个朝鲜人总联合会啊，在日本的朝鲜总联把消息传给了平壤。
嗯，
哎，这个平壤这边呢，在这个8月8号深夜啊，北朝鲜政府发表了特别声明啊，金日成主席呢严正谴责南朝鲜当局对政治异己进行的肮脏卑劣的迫害行为。
你看看，
啊，而且金日成主席指出啊，这一行为严重伤害了朝鲜民族人民的感情，
真是，
而且再一次证明了南朝鲜当局虚伪的本质。
说太好，
为了对这一行为表示抗议呢，北朝鲜宣布退出南北和谈对话。
哎呀，
其实说实在话啊，当时金日成跟朴正熙两个人啊，这个所谓南北共同声明啊，都是为了一时的这种
是
啊，度过当时的政治难关。
是的，
这时其实找了一好由头，马上宣布说我退出南北和谈对话了，
生怕没这种事儿呢。
哎，同时呢，这一声明呢，也立刻通过了北朝鲜的外交部，被呈交给了朴正熙。
嗯，
啊，朴正熙这看，好家伙，四面楚歌了。
嗯，
哎，就在这个八月八号这么一个可以说非常普普通通的夜晚，这朴正熙本来还风平浪静度过了白天这一天，但没想到呢，他手下得力干将李厚洛呢，哎，给他安排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夜晚哈。就在这个晚上哈，他的这个政治上的盟友和政治靠山，甚至一些政治的这个可以说是竞争伙伴哈，
嗯，
美国、日本、北朝鲜，同时跟他说啊，你滚蛋，
你完了你，
我们不跟你玩了。
嗯，
这一下看来，朴正熙觉得说我这个算是走到了。算是走到尽头了。
是。
那关于朴正熙这个人呢，大家听到这儿，包括听了很多其他故事，我都能知道，第一，这个人啊性格多变，
嗯，
但同时这人呢又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
那是。
这人基本上雷厉风行，
嗯，
啊，咱听在咱那个统一教会70年代故事里面，你能听到很多朴正熙的故事。朴正熙这人算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一个人。非常有特点。
之后大家可以慢慢听。
咱们这个回到这个刺杀金大中这事件里面来说，
嗯，
再回到这艘船上，对吧？ 这时候李侯洛呢算是被朴正熙啊给发落回了。朴正熙跟他说，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军法会议上见。
还让他处理啊，他有这本事吗？他挺傻一人。
毕竟当现场特工是直接受李侯洛这个指导的嘛、
哦、
啊，所以啊李侯洛就发出了指示，让这龙金号特工，哎，这时候呢说你别干别的，把金大中给收拾一下、嗯、把什么嘴里的这个布给拿下来、
哦、
把脸上血擦一擦，给他梳一梳头，衣服整理好了，要你们把他扶上甲板，不会别的，说那个美军直升机已经过来了，让美军直升机看清楚他
啊，瞅一瞅
啊，瞅一瞅，说证明我们没伤害金大中、
啊、
金大中在我们这儿好好的，
谁也不见得认识、
哎、
好好、嗯、
这时候呢他觉得这事儿是对美军啊示好，
嗯，
没想到这事儿呢造成了非常难以预料的后果。
那是
因为现场特工得到李侯洛的指示之后呢，其实没想到说这事儿已经发生这么大变化，因为现场特工觉得这事儿要不怎么绑了他，要不给他杀了吗，
嗯，
还不知道在那韩国总统办公室已经出这么大事儿了，
嗯，
所以呢现场特工就是把金大中啊五花大绑的就给他架上了那个甲板上
去，这成了威胁了。
然后这时候呢金大中已经醒了嘛，
嗯，
就不断的一边大喊一边摇头，这个在挣扎着，
嗯，
然后结果直升机的美军上一看说，这韩国人是要把金大中扔海里啊，
哎呀，
于是呢美军呢为了不让这个韩国船只轻举妄动，立刻向这个龙金号船上方呢发射两枚这个发射照明弹
啊、
发射照明弹什么样，其实大家有时候看战争影片会知道啊，它不是那种闪出大白光那种东西，它是打出那种红或者绿光那种东西，
哦，
把红色的哗一光照，给这个当时的海面照的是火红火红的，
哦，
哎，然后当时把金大中脸也照得很清晰哈，然后韩国这帮特工在船上看美军向我们射击了，当时吓得惊慌失措，马上就用身体护住金大中，然后就给他带回船舱里面去了，
这个要乱呐，哎呀，
然后这个时候。回到船舱里面，这特工马上就把信息传给了李侯洛这边。
嗯，
美军直升机已经向我船射击了照明弹，随时准备开火，请指示是否还击。这时候这消息呢就传到了李侯洛办公室里头。然后这时候朴正熙这边是反正是已经什么都不想说了，说你跟李侯洛说你，对吧？你看看这你干的这是什么事儿？咱们跟美军已经算是几十年的交情了，这马上韩军美军要开火了。说李侯洛你干的这事情你自己怎么收场，然后李侯洛这时候就基本上是就人都快哭出来了，就马上给那个龙金号做出直接指示，说全速驶往釜山港，不要进行任何的挑衅行为
啊、
哦！你们刚才给我逃命就算了，
省九州到釜山很近呢、
哎
嗯、很近。
然后这时候呢朴正熙啊想说我差不多也该出手了，于是呢就跟这身边秘书说，你去告诉美方大使，
嗯，
说我用生命保证金大中的生命安全，而且呢船只到达釜山之后呢会立刻将金大中妥善释放，
嗯
啊，就这么着这海岸上的事儿呢其实是还是没有解除的，
嗯，
因为消息传出去之后现场的人不一定马上得到消息了，
对，
而且船只驶出了九州之后很快进入公海了，
对，
那这时其实很多联系方式都已经切断了，那么就在这一片漆黑的这公海上呢，龙金号是全力疾驶的，就奔着釜山就奔命而去，然后船舱里面这帮这韩国特工是谁都不想说话，根本不知道到后面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这时候美军直升机呢也是没有任何的举动，就是默默用灯照上就跟着他走，
嗯
啊，你走多快我走多快，我就跟着你走，我就看你要干嘛，因为毕竟说实在话美军直升机在韩国日本那算是
随便玩
随便来，
哎，对，
人家后花园嘛，
对，想上哪上哪，
对吧，
嗯，
最想不通的是什么呢？最想不通就是 C 组这帮特工。
嗯
，C 组这帮特工说，我们当时都想好了，说怎么杀了他，怎么分尸，怎么到现在让我们用生命去保护这个人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对吧？要假如让你是保护他的话，你当时绑他干嘛？你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日本待着不就完了吗？对吧？
好，
那这金大中这时候其实也不明白到底发生什么，因为周围特工都不能说话。
嗯，
金大中这人其实很害怕。说这帮人把我就从
扔海里去，
对，把我从东京绑出来，
嗯，
这一路上要扔我的话，说实在话，想扔的话早就能扔了。
这什么时候扔？
对，什么时候扔？
什么时候？
而且他还最害怕什么呢？刚才我上甲板，船拿这个照明弹照我，那是什么人呢？对吧？这金大中这是出什么事？根本就不明白怎么回事。哎，这样呢，船只啊快进入公海的时候，日本海上保安厅的直升机呢 就得返航了，
得回去了。
人家这个出了国境就不能飞了吗？
自卫队是不许出去的。嗯，
哎，就这么着回来了。然后美军直升机呢，就是两架直升机啊，一左一右两个探照灯一直照着这样龙军号。就这么着呢，这船只呢，终于是驶入了韩国水域，到达了这个釜山港。
哦，
啊，这时候呢，天已经基本上是蒙蒙亮了。
哎呀，
这一夜折腾完啊，釜山港这边的这个码头上面呢，可以说啊，其实已经像是热锅上蚂蚁一样，没满了人了。啊，有几队人马都在这儿呢。第一队是什么呢？第一队是李侯洛派来的这个善后的特工小组，
嗯，
对吧？你这边得把人接下来，你得给人安置好了，给人释放啊，
嗯，
你不能说，但假如说这时候咱说，要真的有什么其他势力就想弄朴正熙一刀，
那是，
我就趁着到釜山港这时候，我把金大中在釜山港给他弄死，对吧？这时候别的不说，人家肯定觉得是你们这中央情报部的这帮人干的，
肯定擦不干净了，
对吧？
对，
所以这时候李侯洛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无论如何要确保金大中的安全，对吧？然后另外一组呢是什么人呢？美国中央情报局来了。
哦，
中央情报局派出的特勤小组，就是暗中保护、暗中监视，以防万一。韩国中央情报部这帮人要真的想说这事想玩点脏的，你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保证金大中的安全；第二，谁阻挡你们，把谁做掉。啊，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然后第三波是什么人呢？第三波是韩国的媒体
啊。
为什么这事儿会有媒体来？你要从朴正熙政府来说的话，朴正熙政府这事儿不希望任何媒体知道，就希望这事儿能秘密处理。
对，
但是这消息谁透露出去的呢？中央情报局透露出去的，美国人透露出去的
啊。
美国人明白一点，就是假如媒体来了以后，韩国总统啊，韩国这帮中央情报部的人不敢轻举妄动，
明白？
众目睽睽，对吧？所以美国人有意把这信息散布出去以后，韩国各家媒体全杀到了釜山港码头这边。码头这边呢，韩国这釜山警方啊，就算是做辣了，这得到指令说必须保证码头秩序，出动了大量警力，什么码头上面什么人都有，警察、记者、看热闹的人，然后这中央情报局特工、韩国中央情报部特工，反正全混乱在一起。这个时候朴正熙甚至还出动了自己的这个军队势力哈、
啊、
哎，开始也派宪兵前往现场去执行这个维持秩序的任务。
嚯、
哦、哎，这时候这个朴正熙本人呢，自己在总统办公室里面可以说是一夜没睡啊，拉着这个金钟密还有这个李侯洛商量这些事儿，咱怎么善后吧，对吧、
嗯、
怎么能留点颜面吧，对吧？咱先说这美国在这事儿里面他是什么态度。美国态度第一就是我们不牵头干这事儿，
嗯，
对吧？就是具体怎么解救这事儿，我们不干，全让韩国人自己干。韩国人出了事儿以后，是韩国自己担着。我们在那儿起什么作用呢？我们不袒护任何一方，但是我们也不会坐视任何事情的发生，
嗯，
对吧？这事儿就很像美国人在那个时期的一贯作风，
是，
就是我不掺和，但我也不让事儿出，
就我假装不参与，但是我边上看着，
我作为一个幕后的控制者，
就我随时出手，但是我现在不出手，
哎，
就是这么个形象嘛，
哎、
对吧？啊、嗯。
所以呢，这个时候其实朴正熙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
嗯，
就是自己的出路只有一条路，就是按照美国人说的办，
对，
对吧？你跟美国人这时候想玩点心眼儿，玩不过美国人了，你只有啊，按照当时跟美国大使说好的，你彻彻底底保证人金大中的生命安全，只有这么一点了。哎，那么金大中的船呢，到了岸边，这时候之前下令处死金大中的这个 C 组行动组组长叫李志敏啊，
嗯，
李志敏呢就对金大中说，说这个金先生，您受苦了，
嘿，
哎，我们呢现在奉命对您进行转移，保证您的人身安全，请您务必配合我们的行动，不要抵抗，否则呢有可能会造成您的受伤。
嗯，
哎，这时候这个李志敏组长呢，跪给金大中的绑住双手双腿的绳子全给松开了，
哦，
然后就跟金大中的先生给他安抚一下。其实这个李志敏组长心里也是很奇怪的呀，对吧？原本这人应该已经变成尸块沉入大海了，竟然我要用我自己生命去保证他的安全，对吧？那么靠岸之后呢，船长呢就走进船舱，示意大家说准备下船。
嗯，
然后李志敏呢就拿出了一条黑布，就遮住了金大中的眼睛。
哦，
啊，说这个请您受苦了哈。然后呢就给他戴上手铐，就这么着，双手铐在一起以后，用这外套呢把这个金大中双手给他盖住。
哦，
之后有两名特工呢一左一右，就是搀扶起金大中，然后前后护送，给他夹在中间以后，就把金大中呢带下了龙金号。啊，终于踏上了一个港口土地。同时为了向美方那边证明金大中确实安全，特工们呢就不得不把金大中呢先带到了美军那边的那个监视小组。哎， 带到美军士兵面前展示一下，说：“你看金先生还很好，完好无损。”然后再把金大中带到旁边那个救护车上。这时候你知道，韩国媒体这全围在美国人身边，知道这韩国特工过来，肯定首先得跟那美军先示好嘛，所以就呱呱呱呱照片就拍下来了，就金大中带着黑布，然后手上带着这个手铐，照片全给拍下来了。然后金大中被送往了釜山医院，诊断了一下，说首先呢精神衰弱，然后脱水
啊，
而且呢。一度啊陷入了昏睡状态啊，医院这边呢就马上对金大中进行抢救，务必保证他人身安全嘛。同时呢，对他进行了这个彻底的健康检查。两天之后的这个8月11号，金大中这时候呢基本上状态已经恢复了，
嗯，
于是呢就对这个医院工作人员提出啊，说我是不是可以出院了？
就是
啊，我已经没事了
啊。
医院这边呢不敢怠慢，马上把消息呢就报告给了李侯洛。这个时候咱说李侯洛这边什么情况啊？首先呢，朴正熙认为这事儿基本上已经算是结束了，
嗯，
对吧？后面事儿就让李侯洛去善后了呗，
嗯。
那么其实朴正熙已经不过问这个事情了，就是说你对吧？你李部长后面事儿全看你的了，
你自己来吧，
你自己来吧，
擦自己的屁股。
李部长这边呢，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呢，从美方这边呢，美方这边认为要金大中在医院里养着问题不大了，对吧？等他什么时候出来，我们就再来一个记者招待会就完事儿了，
嗯
啊。美国军这边也不再过问了，但是李侯洛李部长这边呢？认为这事儿不行，
嗯
啊，李部长这时候其实你说实在话，他已经明白自己肯定彻底失势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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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这时候他的消息说金大中要出院，李侯洛说不行，那金大中不能出院，
不许出院，
不许出院。
哦，那你怎么着？你搁人一直关进院里啊？
他想的是什么呢？他想说金大中这时候要出去的话，肯定第一气儿是没消的，
嗯。
第二呢，那些媒体记者还守着呢。他出去肯定跟媒体记者就胡说八道啊！
哎，怎么叫胡说八道呢？人家就是好好说一说
啊。对，这人说出去以后，那肯定这就矛头肯定直指什么呢？矛头直指中央情报部。
那是。
然后下一步就是攻击朴总统。
嗯。
那好不容易朴总统这边看起来是这两天不想理我了，这在一见报纸说朴正熙下令绑架金大中这事儿也暴露出来，那又得叫我去骂一顿。那弄不好我退休这事儿都已经管不到了，
嗯，
所以呢他想说我得先扣金大中，扣金大中不为别的，我得面见金大中，跟金大中好好对面谈一谈。
哟，下跪，
我得给他攻心
啊，
我甭管是下跪还是求他
啊，
对吧，反正怎么着我得先把金大中稳住。
好，
哎，
你去吧。
而且里头我也明白这事儿，他要想去见金大中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得是一个暗访，
偷摸去，
偷摸去
啊！好，行吧，
哎
嗯，
啊，偷摸跟金大中见面呢，这见面其实是很不愉快的，
哦，
因为金大中人家这时候，
那废话，他能愉快了啊？
对吧？
你他妈要杀我，我能跟你愉快啊？
搁谁谁能愉快，对吧？
就是啊。
那金大中这时候其实他不知道是要被杀，金大中只知道被人绑了，
嗯，
哎，所以呢，金大中啊，本来想的是说李侯洛来了以后骂他几个，轰走吧，
嗯，
但是李侯洛心里这时候有自己的盘算了，
哦，
李侯洛想说，我。肯定完了，他自己肯定有这觉悟了。
嗯，
但是呢，我不能背所有的锅。我要背所有的锅的话，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东山再起了，对吧？
哦，
那他让谁背锅？
让谁背锅？
让谁背锅？
嗯，
这事儿啊就有意思了。哎，他就跟这个金大中直接见面说，说这个金先生啊，嗯，我跟您说实话啊，说您的这番遭遇啊，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不是绑架，
哦，
是暗杀。
哟，
按照原先计划的话，您可能早就命丧黄泉了。啊，金大中说：“你什么意思？”
就是啊，
你接着说
啊，你说
啊。李侯洛说：“虽然名义上我是一个中央情报部的部长，
嗯，
但是呢，我其实就是给朴正熙总统干活的一个打手。
啊”
哎，
你说这是，
嗯，想要先生性命的人啊，肯定不是我。
嗯，
是谁？您自然知道。
哈。
啊，
嗯，
金大中说：“你的意思是说，是朴正熙要我的命吗？”李侯洛说：“正是如此，先生，您这猜的是完全正确的。”那金大中肯定不信啊！
嗨，
那你有什么证据啊？对吧，
嗯？
我怎么知道是你要杀我，还是朴正熙要杀我？在我看来，你们两个人都是一路货色啊！那李侯洛说：“说先生，您跟我要证据啊！您肯定也明白，这种事儿啊。”肯定不会留下证据的，
嗯，
因为什么？因为朴正熙这人为人阴险狠毒，哎，这种脏活啊，从来都是他让我去干，当面吩咐，绝对不会留下任何书面的这种证据，而且绝对不会有第三人在场。那金大中这时候说我怎么相信你？
就是
我怎么知道说你这些话不是说想要去嫁祸给朴正熙，想要去洗清自己呢？对吧？ 李侯洛这时候说：“说先生，您是大智大勇之人。说我要是想跟您耍什么手腕的话，我在您面前这算是自取其辱啊。朴正熙为人，您多年跟他在政界打过交道，您也清楚的很。我不说别的，我就跟您提一个人，
嗯，
张冕，您还记得吗？
张冕又是谁呀、
啊？哎，对
啊，
张冕这个人是谁呢？张冕这个人是金大中的伯乐，
嗯，
就是他发掘的金大中，他曾经是韩国的副总统
哦。
1954年的时候，那时候金大中初出茅庐参选国会议员，那时候还是个小年轻呢
啊、
哦！但是呢，不幸落选。于是那时候张冕呢，就把金大中拉到了自己的民主党的门下，而且就把金大中提拔为这个民主党的政党发言人
哦。
但是这党的喉舌了，
嚯！
所以算是给一个年轻人一个特殊提拔的机会。就这么着，是给金大中奠定下了第一块政治基石。
那这是有恩啊！
对啊，张冕等于算是金大中在政治方面的恩师。
嗯，
哎，但是呢。1956年9月份的时候，张冕在演说之后呢，就被几名这退伍军人呢进行了枪击刺杀，就是拿枪打他，给想暗杀他。所幸当时是性命无碍，有点像这个对吧？某位总统躲过了一枪，耳朵挨一枪，
又没打死。
哎，嗯。而之后呢，韩国政府对这事件进行调查呢，结果遭遇了重重阻力。
哦，
最后只是将两名执行枪击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判处了死刑。
哦，
就等于是找了替罪羊似的感觉。而当朴正熙军事政变上台之后，哎，不但没有对这起事件进行重审，甚至赦免了两名死刑犯的死刑，
哦，
对吧？还是把俩人给予以释放了。同时，朴正熙下令免去张冕的一切职务，禁止他进行任何政治活动。哎，这是发生在1961年时候的事儿。五年之后的1966年，张冕因为患上了肝炎，死在了软禁之中，都没进监狱，软禁的时候就死了。
哦，
哎，所以这时候的李侯洛跟这个金大中提起了张冕，其实就点两个事儿，一个就是1956年发生的遇刺事件，还就是1966年因为肝病突然去世这事件。
嗯，
哎，他跟这个金大中说这两件事儿，您不会不知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攻心啊！
哎，
嗯，
这时候金大中啊是真的含糊了，因为金大中其实原先觉得就是李侯洛跟这朴正熙俩人商量好的杀我，但现在一想说，1956年跟1966年这两起事儿的时候，其实李侯洛还没上台呢，
对啊，
他还没上位呢，
对啊，
而那时候掌权的人是谁呢？是朴正熙，所以想，朴正熙人下手是够脏的。所以呢，他一时没有对李侯洛说这些话做出任何明确的反应。李侯洛觉得这时候，嗯，这话说到金大中的心里头去了，于是马上把自己底牌打了出来。
哦，
他说啊，说这些事儿里面那些细节，我不说，金先生您心里也是有数的啊。我这个人呢，算是深陷泥潭，也不能说出淤泥而不染啊，沾了是一身的污泥啊。但是心里我知道，先生金先生您是韩国的未来。
哎呦，天哪，拜为义父
啊！我愿意啊，尽我绵薄之力，在我现在这个位置上呢，给先生，哎，尽量提供一些方便，确保先生呢万无一失。今后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尽我所能协助您的发展。
嘿，
哎，说完这之后，哎，李侯洛果然是站了起来，给金大中呢是鞠了一个大躬。
嗯，
之后就转身离开了金大中病房。哎，几天之后，在这个8月13号晚上，按照李侯洛的安排，金大中呢被秘密用车呢从这釜山的医院里啊给接了出来，送到了韩国首尔金大中家附近的一处加油站，就给他放在了加油站这儿。哎，金大中家附近的时候已经聚起了大量的媒体记者。
那当然，
这媒体记者哪来的呢？是李侯洛安排的
啊、
只有李侯洛知道我什么时候放金大中，所以就特地安排了当天晚上有一帮记者在金大中家门口守着。一看金大中出现以后，媒体就把金大中全给围起来了。然后金大中说：“哎，各位朋友们啊，媒体朋友们，全跟我来到家里头
啊，
坐在家里的客厅，往地上一坐，开始给媒体的记者们展示自己身上的这些伤痕。
嗯，
然后呢，就开始给各位记者讲说这个过程到底如何的，而且当着各路记者，就对这起政治绑架事件予以了激烈的批判，而且直接就指出来说，这起绑架案件的幕后黑手就是朴正熙。”
嘿，
算是被说明白了。
嗯，
哎，那么这起事件的善后工作这时候算刚刚开始啊。绑架金大中事件通过韩国媒体曝光之后呢，日本对这个绑架案现场，就是那个 Grand Palace Hotel 进行了彻底调查，而且呢，从这210房间，就是当时他们准备要杀死金大中这间屋子的、房间的窗台上，发现了一枚指纹。这指纹是谁的呢？是这韩国驻日本大使馆一级书记官金东云的指纹。 哎，这就让日本这边掌握说韩国政府参与了在日本东京绑架金大中这起事件的证据，
是
直接把这指向了韩国政府了。
是的，
1973年8月21号这绑架事件发生过有大约两周左右时间，在日本参议院法务委员会上，日本政府呢直接提出了对韩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渗透行为呢进行深入调查，
嗯，
而且要求呢韩国对这个公然侵犯日本主权行为呢进行追责，说你在我们国土上你绑架，
对，
而且是你们政府行为，
对，
这事儿你必须得给我们说一个清楚。1973年的11月11号韩国政府呢就被迫承认了韩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呢曾经参与过绑架金大中案件的事实。
那不承认也不行，这
指
纹指
纹在这儿，
指纹在这儿呢。
对
啊，
啊，而且呢正式对日本当局呢表示歉意。
哎
哎，同时呢日本当天宣布驱逐三名涉嫌此事件的韩国外交官
啊、
哦、啊，你给我滚回去。
那是、
啊、
嗯，
同时呢韩国朴正熙呢以这个总统名义对这个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呢进行道歉、
哦、
啊，这时候没有骂他啊，但是道歉，而且呢在第二天在11月2号派出了首相金钟密访日面会田中角荣，
嗯，
商讨在日本的善后以及赔偿工作、嗯、
当面道歉，
哎，当面道歉说、哎、这田中角荣这边那肯定是狮子大张口嘛，对吧，
那
你
给我这一百个亿啊，
这酒店都不能使了，
对，
弄得满地都是血，
就是啊，
对吧，嗯，又过了一年，在这个1974年的8月6号啊，差不多就是事件发生基本整一年了。
整一年。
哎，日本警方呢就发表了这个调查报告书，将此事件的策划参与者以及涉及的这个协同执行者，就是包括什么这个船长啊这些、
啊、
全都公众于众。
嚯
啊，您看看这些韩国人在日本国土上胡作非为。哎，但是呢毕竟还是给韩国政府呢留了一些颜面，
嗯，
所以没有把什么李厚洛呀、什么朴正熙的名字给列出来
啊。中央情报局这没说，
基本就是只把干活的人全列出来。
明白了
啊，这情报书的公布呢，在日本甚至全世界呢，都掀起了一股反韩浪潮。
嗯，
啊，咱们在那个统一教会七十年的故事里面会讲到，几乎同一时期，美国也展开了对韩国的这个情报势力渗透的一个调查，叫史称“韩国门事件”。
哎，对，
哎，
嗯。
一周之后，在1974年的8月15号，在韩国那个韩国光复节，韩国光复节相当于韩国的从日本重新独立出来的纪念日嘛。
对。
哎，在光复节纪念活动上，一名叫做文世光的男子呢，对前来参加活动的这朴正熙呢，连开四枪进行刺杀。当当当打了四枪。
嗯。
文世光呢，是一名在日本长大的朝鲜籍男子。
哎，对。
哎、而他这四发子弹呢，都没有打着朴正熙，但是呢，将这朴正熙的夫人，也就是朴槿惠的母亲陆英修呢，直接打死当场，啊！对于这文世光的背景调查，发现啊，这人在日本长大，而且呢，还是这个朝鲜总联，就是这个朝鲜人驻日本总联合会啊，一名积极活动分子。
嗯，
所以呢，对于朴正熙的这起刺杀行动呢，究竟是日方怂恿还是北朝鲜受益，这事儿呢不太好说。
哎呀，这人挺有名的，
哎，
在北朝鲜就成为义士嘛。
哎
哎，
1974年12月20号，在刺杀行动发生过四个月之后呢，文世光呢在韩国首尔就被匆匆执行了死刑，就是也不审了，反正这事儿，对吧？就这么过去了。那朴正熙呢，在这个妻子陆英修死后呢，当时其实他明白这是一起针对他个人的这种政治刺杀事件，
是的。
但是本人并没有谋生退役，而是继续强装自己是一个强人形象啊，继续在国民面前显出啊，我一个人拯救了韩国啊，甚至一度提出要什么呢？要开发核武器啊，将这韩国全面核武装起来。但是这一行为呢，大大刺激了美国、苏联，
对，
啊，刺激了周边各国，
嗯，
啊，由此呢，美国跟韩国关系一度达到了破裂边缘啊。为了寻求这外交出口，1978年的时候，朴正熙呢就开始暗中跟中国我国进行了一些接触，
嗯，
但是在有进一步实际的这个合作行动之前，在1979年的10月26号，哎，朴正熙呢就被自己最信任的幕僚啊，当时最信任幕僚也是新任的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当面刺杀，啊，这样呢，朴正熙的这个61岁人生呢就此画上了句号。
唉，这些事儿啊真是波涛汹涌，
就是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
嗯，一个事儿接一个事儿，
金大中没死成，朴正熙死了。哎，
嗯，
那么对于金大中这起刺杀绑架事件呢，尽管在国际上闹的是沸沸扬扬，但是在韩国国内，因为朴正熙还活着的时候，朴正熙政府啊对这个报刊啊这进行了是严重
管制，
哎，严重管制，
嗯，
所以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禁止谈论话题，就是韩国国内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发生。
是，
哎，对于金大中进行采访的任何韩国的这个媒体呢，都接到了指示，如果你要刊登相关信息的话，必须先跟这边进行报备，如果要是私自刊登的话， 报纸立刻当即查封。所以对于这件事之后的任何报道呢，其实啊，人们已经无从从韩国国内得知了，只能从韩国国外的这些什么日本报告书啊，什么美国报告书，从这些地方得到一些细节。然后参与了这起行动的所有特工，包括有这个外交身份掩盖的各种驻日本的外交人员，这些事情呢，在事件之后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撤换，而且呢下落就是根本找不着这个人了，
是
也不知道是给灭口了还是就直接反正改换身份了，根本找不着了。而且韩国 KCIA 这个韩国中央情报部关于此事件的大量的文件存档啊、记录档案等等也被尽数销毁，基本没有留到任何直接的这些相关的文件，只有一小部分提及此事的政府内部文件呢最后是被留了下来。然后经历了这起事件，大量的这个政府官员对这件事情呢基本是三缄其口，完全不说
不
啊。但是只有一些要员，包括这个金钟密啊，这个人，哎，在这个韩国政府民主化之后呢，把这些事情做成了这个回忆录的形式啊，给传达出来。
所以我们知道呢，今天讲了很多的细节也是从他这儿来的。
哎，从事后很多文件解密才能知道，
是吧？
你要说这些案件发生时间是1973年，那其实你在1983年的时候可能都很难知道这些事，
很难的，
很难知道。
啊，
那么咱们朴正熙既然说到死了，咱说到这起事件里其他人的结果。最关心的结果是谁呢？
那李部长啊，
李部长啊，
李部长怎么样？
李厚洛，李部长，对吧？李厚洛李部长和金大中的这一次会晤之后呢，基本上最忙的事是什么呢？是这个日本政府发过来的协查通告。日本政府说我们要调查这件事，你来配合一下。李厚洛这边想，我怎么配合？我要是完全配合呢，就把我自己弄进去，我不配合呢，日本人也不会放过我。所以啊，没有办法，一边应付着一边呢，在1973年的12月3号朴正熙呢就把李厚洛给撤职了。就是你别干这个部长了。这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外界的姿态显示，对吧？就是朴正熙政府说，对吧，因为对金大中绑架事件负责，所以呢免职了这个李厚洛。12月18号免职之后，过两个礼拜，李厚洛呢用假护照突然潜逃离开了韩国。韩国政府当时也是急眼了嘛，赶快进行搜查，
上哪儿了？
就发现呢，李厚洛先跑到了台湾，然后又跑到了香港，从香港之后呢，飞往了伦敦。到了伦敦以后呢，李厚洛再次更换了假身份，让这个韩国的追踪呢，一度是彻底找不着这人了。你想，一个曾经是一国的情报部部长，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最高的情报负责人，就这么着彻底失踪了。
那得找啊，
全世界有没有这种事儿吧？于是韩国紧急发动自己的情报网。开始全世界搜索这个李厚洛下落。这时候李厚洛跑哪儿去了呢？李厚洛跑到当时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混乱甚至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藏了起来。在哪儿呢？在这个巴哈马藏了起来。
巴哈马呀、
人跑那儿待着，当时这个中美地区啊局势非常的不稳，
是
各地都是军阀混战，所以他跑那儿以后没人在乎他是谁。他跑这儿藏起来呢，因为也是一个原因，就是觉得朴正熙对自己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而且随时有可能会把自己杀掉灭口。
那是。
所以就这么着，在巴哈马这地方藏了一段时间之后，到了1974年1月底的时候，李厚洛通过自己在美国的亲戚就跟韩国政府进行了当面交涉。要求保证我的生命安全，你不许杀我，然后我会跟你合作。那朴正熙这边呢，为了把李厚洛赶紧弄回来，就答应了李厚洛的要求。啊，于是1974年的2月25号，李厚洛呢从巴哈马就返回了韩国。返回韩国，然后韩国外交部得对此发表言论啊，说你这个最高负责人怎么消失这段时间就没了呢？然后韩国外交部呢对外宣传啊，说李厚洛因为心脏问题呢前往伦敦进行了紧急的外科手术治疗，现在已经返回韩国。返回韩国的李厚洛确实也得到了朴正熙的保护啊，反正我就不说话，我跟任何方面的都不谈论这件事儿。那么朴正熙你也要遵守你的诺言，保证我安全。于是李厚洛开始潜心佛学，变成了一名佛教徒，隐居山林。竟在朴正熙啊遇刺之后呢，这韩国不是进行了这个民主化过程吗？李厚洛曾经有几次尝试过复出，但是每次复出时候呢都赶上韩国政局不稳的时候，所以呢他也就传奇般的因为各种出国活动啊，不是访外呢就是去外面去度假，避开了历次的韩国政治上的这个清洗活动。最终在1985年的时候，李厚洛呢彻底放弃了政治上的野心，设立了一个叫做蔚山大学奖学金，开始隐居起来，然后等于是开始做一些慈善。之后到了这个金大中上台的时候呢，金大中曾经要求啊李厚洛出来说要不要当个官
真的
要不要复出啊，
嘿，
而且呢找到李厚洛，当然跟李厚洛说是你要出来啊，可以给你一个高官，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必须啊，得给朴正熙政府当时做各种事件 当证人，
嗯，
你得说出来你知道的事儿，
污点证人。
哎，李厚寿选择什么呢？我就保持一辈子的缄默，
嗯，
得了，我什么都不说了。2009年的10月31号，李厚寿在庆熙大学附属医院去世，享年85岁。就这么着，把所有秘密呢自己带到了棺材里，
还得一善终。嗯、
李厚寿这个人啊，怎么说呢？其实不光是说他是守住自己的这个诺言哈、
嗯，
我觉得主要是为了自保。
那当然，
为了保自己的晚节，那些脏事儿，你是，咱们听这过程，你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是朴正熙干的，其实都是他自己干的。
保一命，嗯、
哎，
嗯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人很重要，金大中嘛。
金大中，
哎，金大中这事儿咱就说可以简单一点，大家都咱知道。
嗯，
金大中在这次被释放之后呢，被韩国政府呢在家里软禁了2个月。然后1976年3月份的时候，金大中呢再次被韩国当局给逮捕，而且呢关押到了1978年3月份。1980年5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朴正熙已经死了，
嗯，
然后上台的是这个咱知道全小将啊，全斗焕，
哎，
啊，全斗焕是一个比朴正熙啊更极端的一个人，
是，
所以这个时候呢，全斗焕呢就判处了金大中死刑，
嚯，
哎，给他逮捕以后，说他策动了韩国这反政府的光州事件啊，以此判处了死刑。被判了死刑之后啊，再次出手拯救金大中呢，还是日本跟美国
啊，
反正又把金大中给保了出来，
不能死，
哎，不能死。于是金大中呢，在1982年12月份的时候出走美国，就等于去美国政治避难了。
嗯，
1985年的时候呢，金大中返回韩国，再次被全斗焕政府呢进行了软禁，而且禁止他参加一切政治活动。但是呢，很快全斗焕的这个政权呢，因为民众各种的民主运动呢，就被迫倒台。
对
于是金大中在之后呢得到了释放，而且1997年金大中当选了韩国总统，由此开始了他的政治上鼎盛时期啊，并成为三金之一的这个金大中啊，就这么着登上了韩国的总统的席位，
传奇啊。
哎，
嗯，
咱们经常会说啊，青瓦台的总统都没有善终嘛。
嗯，
2003年的时候，金大中的三个儿子呢被揭露出来啊收受贿赂，然后金大中啊对全体国民进行谢罪，而且宣布啊我不寻求连任了。
嗯，
2009年8月18号，金大中啊因为肺炎引起了并发症，于韩国首尔的延世大学附属医院呢去世，享年83岁。
嗯，
他可以说是啊自己没有太多的污点，但是呢儿子呢实在话说啊是有点拖了后腿。
对，
哎，这金大中的事件也讲完了。那么金大中讲完以后，咱得再说一下这事件里面感觉起来一直一个时隐时现的很重要的人。
嗯，
啊，同时也是咱们在讲这个统一教会里面会经常提到的一个人，金钟密。
嗯，
金钟密，实话说，其实，在咱们那个统一教会七十人里面，算是一个幕后黑手。
是啊，
对，在这起案件里面，你也能看见出来，他是一个已经退居二线，但是还没有放弃自己的控制力的一个人。
嗯
啊，金钟密在这事件之后呢，首先他是成为了这个金大中绑架刺杀事件的一个调查的负责人。
嗯，
但是呢，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口号，他说什么呢？水至清则无鱼。
哦。
所以就阻止了调查进一步深入往这个头面人物上面扩张的这个行动，就这么着败了不少人情。
嗯，
所以金钟密呢，在朴正熙执政的后半段时间里面呢，算是过的是比较风平浪静，甚至是还有点让人觉得说如鱼得水的感觉。
嗯，
后来政权甚至到了这个全斗焕手里，咱看过那个《首尔之春》，看全斗焕那么穷凶极恶的人，他上台之后其实是想要去弄金钟密的，但是呢，毕竟因为金钟密当年其实保了很多人下来，
嗯，
所以呢，在这政府的高层里面有很多人是愿意卖金钟密一个人情，就这么着，金钟密也没有遭到全斗焕的太多的这个打压，就这么着，他熬过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到了1997年的时候，他跟金大中两个人联手参选，顺利帮助了金大中夺下了韩国总统职位，
嗯，
而他呢也就被金大中任命为这个韩国首相，
嘿，
哎，所以这个人呢，人生最有名是什么呢？以和为贵，
嗯
啊，这是金钟密这么一个人，而且呢，在韩国政坛上被称为什么呢？叫做万年副手，永远是当二号人物这么一个人，
嗯。
2018年6月23号，金钟密呢，在这个韩国首尔龙山的这个顺天乡医院过世啊，享年92岁。他是这世界里面所有人活到最后的一个人。
金钟密在这个政治上是非常成熟的啊，
感觉写金钟密这人啊，当年要是朴正熙愿意把这个座位让给金钟密的话，可能韩国会早点就能变得民主自由化。
那是不可能的
啊，但是绝对不可能。朴正熙人
那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而且他在这种特别混乱的这种局势下，最终还能够让自己得以一直延续啊。
他不仅保全自己，而是还让自己的政治的这个影响力没有丧失。
对，这人很像那个贾诩。
很厉害，
是不是？
很厉害。
当年跟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在三国时期最终得以善终，在乱世中保全自己，是吧？很厉害的一个人，
非常厉害。
嗯，
像贾诩，像司马懿。
对，你说这个，你李部长跟他一比，怎么比？李部长挺缺眼儿。
李部长，实在话说，那他敢想敢干，
他
说绑就绑。
想起了一招，每一招都是一部臭棋啊！臭棋老就是命好，都能活那么长时间，对吧？
这他最后命好原因是什么呢？闭嘴了
啊！
他还敢去跟年轻人那么折腾，估计活不到八十年代。
真不行，他可是啊。
所以关于金大中的这个刺杀案件、刺杀改绑架案件哈，到这儿算给大家讲完了。
哎呦，
啊，算是有点长，我觉得里边会牵扯到各种各样各方势力，那里面很有意思几点：美军势力，然后加上日本势力在里边各种搅局，你会发现。韩国政局它不是一个自己自国的事情，不是一个自己国家的事情，它其实关系到周围各个国家的事情。一个国家，你说朴正熙如此独裁的一个人，他都不得不去忌惮其他更方势力。
嗯，那是。
所以，研究那段时间的历史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的，是的。其实有很多东西，大家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它背后这个波涛汹涌啊，是吧？然后有好多事情。如果没有最终的这个解密的话，其实也难以得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拨云见日的这么一个答案。
你不知道真实事件是什么样的。
对，就比如说像绑架金大中的这个事件，你当然会觉得是朴正熙的指使，对吧？你不可能想是别人，因为别人说了也不算呢。
你觉得别人哪有这胆子呢？
对啊，但是这个说回来，现在我们得到这些材料说他其实是一个可以算是一个黑天鹅事件，
对
对吧？是这个由咱们李部长自己拍脑袋说我这么干是吧？人一定领我人情。其实他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他自己的想法，
他自己的野心，
对吧？
对
对，那但是就是。咱们就再推一万步讲，我们很多时候去讲这些事儿，也都是当前的一个说法，谁又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
啊、对吧？
那刺杀是由自己策划，
对吧？
是吧？
但是我觉得好多东西，大家可能不要说。我就是认死了，他一定是这样。
对，
很多时候你留一点余地，然后你琢磨琢磨这里面的这些事儿。好多时候这个事儿吧，你讲不清楚的。就像淼叔说呢，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的关键，在这个事件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当金大中登上釜山的岸边的时候，
对，
如果金大中死在了这儿，
那是谁干的？
那是谁干的？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了。
永远不可能，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了。对，
谁都有可能干。
对，这个就是历史。
对，
对
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几点事情嘛，大家就是一个事件发生之后，离着事件发生时间越近，你能搜集到的证据越多。但是这些证据有没有可能是别人故意抛出来让你相信的呢？
对，
对吧？
对，
你是要等，要等这事件的发酵，要等事件的沉淀，
对，
要等事件最后真正有更有意义的证据发现，你才能得到一个事件的全貌。
对，有两句话，一句话说，哎，这出现了一个事儿，谁得利最大，谁就是幕后黑手，不一定的。
这句话肯定是错的，
不一定的，
对，
因为谁得利最大是幕后黑手，很容易就被人栽赃的。
对啊，
这对吧？
朴正熙啊，朴正熙在里面其实。实在好像有点让人心疼啊，
挺倒霉的。你倒瞧心疼朴正熙，好家伙！
哎，朴正熙啊，朴正熙死有余辜啊，
真的是吧？这是一句话，另外一句话就是让这些事情交给时间。
哎，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时间的，
对，
所以我们需要去通过时间的等待，然后去观察，
是
对，然后那个你不要看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你要看他做了些什么，
没错，
对，所以那你怎么去看到这些？你只能交给时间。
对，
不能着急的，李部长就很着急，他很多事都做得很着急，做的都不对，全错就是。
而且我觉得还有事很重要哈，
嗯，
你看这些事件发生之后，韩国的 KCIA 韩国中央情报部是大量的把这些信息给销毁掉，
是的，
就是企图掩盖这些事件。
对，
但最后你会发现，因为每一件事跟每件事之间都有关联，你很难把一件事彻底从一段历史上给它摘出去，
对，
然后彻底消失，不可能的。所以所有事件最终其实都会有一些蛛丝马迹，有一些联系，最后让你明白事件真相。所以人为想去掩盖这件事情，其实根本掩盖不住。
对，
就是你做了，你就想好了，有一天肯定会公之于众。
所以这做人呢，心得正啊，
嗯，
你想掩盖是没有机会的。
是
，OK。非常感谢淼叔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讲述啊，这个不单单是一个案件了，里边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如果是 感兴趣的话、
嗯、
你也可以去看看周边的一些影视剧啊，或者是现在你再返回去看一些韩国拍的这些电影、
哎、
想必大家一定会有更深的感受。
两个电影，一个南山部长们、
哎、
一个
首
尔
之
春连长
啊，这样你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首尔之春看不明白谁是谁呀、啊、
对
对啊，哪儿跟哪儿啊，这东西。
我其实当时看首尔之春，我特别去看了说到底是谁演金钟密，
嗯，
还发现这片子里面他有意的回避掉金钟密。
没有就、用力在刻画全斗焕，
对，
是吧？对，所以
这片子没有金钟密，证明这金钟密更可怕。
所以，对，所以大家老说韩国人真敢拍，也不是都敢拍，也不是都敢拍。我告诉你，看着狠、
哎。想要了解金钟密更多事情啊，听咱们的，
哎，听我们后续的节目吧。那下周一正式跟大家见面啊，请关注我们日坛公园的节目和微信推送。那这套节目的名字就叫《揭秘统一教会：幕后黑手与白手套》。OK， 那还有就是我们今年预计还会再出《日谈物语》的新一季，
哎，
也大家可以关注啊。淼叔今年非常的努力啊，老模儿，来给淼叔鼓掌，
这鼓掌啊！
好嘞，那就聊到这儿吧。好，嗯，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